我们继续我们的早期课第四册第156节啊。这一节课其实是延伸上一节课，就上节课谈行动嘛啊。那基本上我们先回到一个初始的概念，最初始的概念。而我觉得说你从初始的概念去了解，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他的内在有一个行动或采取一个行动，对吗？就有一个动作了，有个动作，那有想要动的这个念头，那产生的能量，能量产生的行动，对不对？那行动，所以你在这物质世界。那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大家，就是说，好，你有没有灵魂？换言之，就是你有没有上一层的梦体好了，或者是星光体，有没有这个东西？有吧？有没有人没有灵魂？应该都有，对不对？那灵魂的本质是什么？灵魂就是，当如果你是灵魂的话，或者是你是星光体的话，是不是你要任何一个肉体都可以？这是一个基本假设，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基本假设？好，就好像你有身体，所以你要去拿任何东西都可以，对吧？那如果你是个星光体，那么一个星光体它想要制造任何的肉体，它是豆电泥干很容易的，非常简单，它随时要创造一个肉体就有一个肉体，这样对吗？好，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虽然隐隐约约知道我们有一个星光体，而且星光体不管你肉体在哪里，你的星光体一定跟着你，因为星光体不可能离开你。好，可是我们却没有真的去思考过，我们的任何行动它是跟星光体一起合作行动的，对不对？那我们努力的在保持的事情就是维持肉体的存活，对不对？可是对灵体来讲，它要创造任何肉体是很简单的，对吗？那任何的肉体呢，它一定有灵体。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事情当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点？这个思考的点就是，整个行动的话，它是来自内在行动，内在行动来自更内在的行动。那所有的这行动有一个行动的主流，它是一个行动的主流在进行。那我们只不过是在这个主流的行动当中分叉出来的一个支流。那我们在表现那个行动所需要的任何的知识跟经验，这样对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一章呢，他还是在谈行动。好，所以一开始他就提到说，来，我们来谈行动哈。有关于我们的第五度空间的资料，好，那看起来似乎是无限的。那我们这里是第三度空间嘛？好，那到底什么叫第三度空间？我想就是有人说是不管你叫长宽高也好，或者是时间空间也好，不管你怎么讲，就是你有肉身的自己，对吧？
这个三度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的
肉
身自己，
对对，并不是说我们这里是三度，对对，对，但是为什么没有四度？四度空间就是所谓的可能性场嘛，因为第五度空间投射到第三度空间，那它投射过来的话，它是一整个可能性场。换言之是，如果没有可能性场，你根本无法移动嘛，是不是？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玩 game 的话，这个人物如果是在 game 出现的话，他要拿这一只刀子，他要怎么砍，是不是？城市设计师已经帮他设计好了，你可以左砍右砍，但是你可能不能跳下去，或者是升上来，可能有一些动作你是做不到的，是不是？好，那个可能就不在他的频谱里面。但是第四度空间他给你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可能性场，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第五度空间的资料看起来是无限，为什么它是无限？对我们第三度来讲，它是无限的。那赛斯在他的如果阿丽西亚，你看过第一册吗？他提到一个状态，因为鲁伯跟约瑟一开始就很好奇，就问他说，赛斯啊，那你来到我们这边，那我们看不到你啊，你看得到我，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上司啊？他说有。那你的上司是谁？他说心智。 他说如果说你要旅行到哪里可以吗？他说可以，可是问题是如果我要高于我的层次的话，那边的森林会立刻直接到我，他会立刻 sense 到我，而且我如果行为超过我应该做的行为的话，他们也可能会执着，这样意思知道吗？就是赛斯在看我们，或者是不是赛斯，是所有类似赛斯这样的人格都在看我们，对吧？很清楚，因为第一次他提到说，我们有好多的同样的人格一直在 watch 你，而且有的时候我对你们的教义，他们也会有意见。第一次，他有这样讲，好，那所以换言之，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感官的问题，就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因为六种感官，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对吗？可是我没有办法看到比我的层次高一等的感官，对我来讲它没有意义，对吗？好，第一册里面他提到一些概念，比如说他提到的一个状态就是说，那你可不可以去大角星最近的那个星球？好，他说我可以去啊，但是我没有想要去啊。如果我要去，我是可以去，但是首先我没有想要去，而且我也不需要去那个地方。那为什么？他说那大角星里面有多少个星球有住人？他说有三个。好，那可是呢，这三个并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森林，用你们的感官你可能看不到。好，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看到说，哦，有什么太阳系有十二个行星，可是那实际上来讲的话，他们的肉体形式或感官形式是跟我们是不同的，你根本可能看不到东西，是不是？你可能看不到，可是他们一样的，也许他们看得到我们，也许他们看不到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就好像举个例子来讲，他讲一个东西，就是你有情感嘛，对不对？你很爱一个人或很恨一个人，对不对？他说情感是有形象的，好 shape， 好，他用形象，他说你们的情感是有形象，可是你们看不到，我看得到，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是一个感官的问题。那说那你们可不可以看得到？他说可以看得到。一种情况可以看得到，就是你放下肉体感官，你使用内在感官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好，那其实内在感官这个东西也很有趣哈。所以内在感官它并不是，他讲九种内在感官，对不对？只有九种吗？当然不是。你看你在哪一个 level 嘛？如果更深的 level 的话，它不止那些东西啦。它看得到的东西不是我们看得到的，就好像你无法看到现在的电磁波在空中跑来跑去，可是确实是有，因为你手机收得到信号，对吧？电视确实是有，可是你看不到这个信号。那么如果有一种人，他有这样的一个 sense， 他能够就是直接的就接收到电磁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啊，有啊，他只要那个接收器适合去接收它就可以啦。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第五度空间的资料当时看起来像是无限的，可是呢，第五度空间的错综复杂是表现出一种无限性，因为我们这里比较单纯，我们就六种感官而已。可是到了第五度空间，至少不是这六种感官嘛，它表现出那个复杂性哈。那在你们来看这不过是一个无限度纬度的一个纬度而已。第五度空间是很多很多纬度当中的一个纬度，可是它是无限性，为什么呢？因为行动本身，或者是行动它自己本身就能够形成无限的可能性。我的一个行动就造成一个实相，就好像我们之所以会出生，是我们第五度空间的森林的一个行动变成我们存在嘛。那所以他意思是说，我是更关心的是那个你们要明白那个行动的纬度是什么。换言之，就是行动是一种纬度。好，那因为行动的纬度呢，它是存在于我们的梦与宙中，或者是存在于我们的心理实相之内，以及你们比较熟悉的其他范围之内，它并不存在于我们所看得到的东西，我们的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其实是有一个行动，它在 物质的维度之上，而它的行动造成物质世界的行动。可是因为我们不在第五度空间里面，所以我们对行动的来龙去脉我们不了解。好，那可是呢，它存在的是在我们的梦境的这个层次当中，或者是存在我们的心理实相的层次当中。那所谓的心理实相，当然就是电信实相的层次当中。那有一些我们是不熟悉的，就好像你说一个种子，它里面有 DNA， 对不对？那 DNA 到底是什么？那你可以测得出来，可是测得出来，你还是没有办法说，哎，这些东西是可以运作的，你知道吧？那些东西可能是上个层次的一个电信码，然后在这个地方它有这个存在，它用这个方式发展，可是它的上面的来源一定是后面的那个电信实像嘛？就好像你的电脑会出现故事，出现电影，那这个电影的话，它是一个电信的作用，从那边送磁性过来，然后从这边解析成物质，对不对？那这个解析成物质，你可能看到的是那些电信的东西，可是这个电信的东西是不是后面有一个拍摄的人把它转成电信，然后在你的电脑上出现它是个影片，对吧？那所以你看 DNA 是不是有点像看电信实像一样，看那个电池的状态一样，可是它真正的后面是有一个行动，有一个制作者，制作了以后它透过信号然后传递到这个世间，对吧？所以那这样讲的话，我们所有的行动，我以为我的行动，我以为我自主决定任何事情的这个行动，它其实是存在哪里？存在梦境当中，存在电信跟心理实相当中。好，这个就是符合物理学家一再强调的，就是你以为的物理次序，它是来自于隐次序，上一层的次序，可是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个次序是什么。好，但是你有没有可能知道它那个次序是什么？当然，在哪里？在你的情感里面，在你的情感里面，你的情感它就是那个码，它是就放在你的情感里面。好像说，如果你是一只鸭子的话，你天生就会想找水，对吗？如果你是一只鸟的话，你天生就想飞翔，你没有办法不想。你就算把你当鸡养的话，你还是一直想飞翔。你知道，因为它是存在你的情感里面。你出生你就知道我是要找什么，我是要做什么。你内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份很真实的情感，因为那份情感就是你的上一个实相，它的行动直接放在你内心里面的那一份东西。好，那抵制情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消耗你的能量。对，对，这一节全部都在第四册，它有好多地方哈，都在谈行动的部分。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实用的东西。好，你看它一个礼拜讲一两次这样在讲哈，它的东西是非常合乎科学的，而且非常理性的，而且非常的有经过修饰，文辞上的有文藻上的修饰，或者是结构上的紧密。那绝对不是我们人类的智慧所能及的东西了哈。那所以，因为它是存在我们的梦宇宙、心宇宙里面，所以你如果用摆锤来做实验的话，哈，是很好。为什么？因为你能够知道上个层次的意象。好，那这个东西呢是被你的潜意识所允许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摆锤实验的话，你自己的行动，自身的行动会使自己更加的容易获得你应该做什么样的行动，对吧？比如说我到底要做这个还是要做这个，或者是我到底要跟这个人在一起还是跟那个人在一起，或做这个生意，或做那种生意，这些东西有很多的东西呢，因为它是有内在行动，而且内在行动是非常的紧密的连在一起的。好，啊，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透过摆锤来做实验的话，内在的信息很容易让你得到，你会知道内在的行动是什么。 法不会一样啊，一样啊，抽签也一样啊，或者自己做那个，让自己选我今天要什么，那个都一样，因为那个都跟潜意识是有关的。只要是激励的东西哈，它跟潜意识的行为都是有关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当然你会说，亲爱的赛斯，你会不会太迷信的哈？你会不会太迷信？但是现在我们回到一个最基本的论点，自我它是内在的行动，它没有行动。这一句话很严重哦，你根本没有行动，你是内在的行动，你本身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对吧？你之所以会存在，是内在的念相，念相嘛，有念产生相嘛。那我有念，然后我产生相，可是相一产生出来，我就希望能够把这个相一直维持住，想尽所有的办法让我活着，让我健康，那种什么。但是其实最健康、最有效的方式是，如果你的相是你的念，就是相回到念的行动的话，哈，那这个相不就 OK 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现在产生一个相，想这个念就是我跟某个心爱的人在海边啊散步多好。那我那个相产生在海边以后，那个相抵抗，不要，我不要在海边，我要到山上去，可以吗？你自己想嘛，不是很好笑的一个局面，对不对？念产生相，相要抵抗念，你在说什么？你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每个人他本身就具有自信、天性、使命感、意义感，对吧？可是问题是我们在抵抗我们的相，为什么？我们用伪装，用 lie， 他这一节课谈好多 difficult lie， 就是我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做一些很困难的谎言来骗我自己。好，一个人要怎样才对啦？一个人要怎样才对啦？哈，那个东西你一直在骗你自己，可是你的感觉。你的感觉是本身是什么？是上一层的念，对吗？那问题是上一层的念它没有被重视。摆锤的话可以知道，它你的内在的神性要你做什么？到这里有没有卡住？还没有哈，那继续。OK， 所以你用摆锤是可以知道你上一层的行动，好。然后因为呢，你会意识到意识心智所不熟悉的内在行动，然后会加强你自己的有意识的觉知。我知道原来我本来就是做什么的，好，我本来就是玫瑰花，我就不需要开成百合的样子，我就努力开成玫瑰花的样子就好了。我是一棵梨树，我就不要想要当 A 菜，对吧？那你当梨树，然后你偏偏想当 A 菜，那就惨了。所以你会知道自己的不熟悉的那个内在的行动，哈，这个当然你会觉得好像蛮好笑。可是你知道那个丑小鸭变天鹅，哈，它不是丑小鸭，它是天鹅啊，它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变成鸭，它永远就是天鹅啊，呀。所以他这里哈，他说我们有一个意识的集合，或者是叫行动的集合在一起了，哈，是一个行动和另外一个行动的连接跟沉浸。你看哈，我们以为的我们单独的行动，但是他告诉你说，没有一个行动是单独的，是一个行动跟另外一个行动的一个连接跟沉浸。那王姐的翻译本，他翻译成混合了，但是我去查那个英文字是比较接近，是沉浸在一起，是沉啊，等一下哈，对，啊，跟好像在浸咸菜那样，腌咸菜那样，啊，对，浸。 所以他是沉浸在里头的，就是说我们的行动是沉浸在另外一个行动里面的，浸在里面的。好，泡来对，对，泡来对，对，像泡菜一样泡在一起。所以我们是有一个行动的集合体啦，就一起的一大堆的行动，一个 package 的一个集合体，一个行动或另外一个行动是连接在一起，不但连接在一起，还是沉浸在一起的。那这样来讲的话，那如果你的潜意识，就是说你的上一层，你的潜意识如果对你丢给他的问题他在回答的话，那这个潜意识是为什么你比如说你这样用摆锤在摆动在问他问题的话，你是强迫他去回答问题，对不对？你等于是强迫他去回答这个问题。那当他在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潜意识的行动呢，虽然是被强迫，但是他去接受他。那这个接受本身就是一种行动。然后呢，你呢，当他回答的话，那你也接受这个回答，你也回答跟接受本身它都是行动。所以对上一层来讲的话，它是行动，对不对？你促使它产生行动嘛，你的上一层你促使它产生行动，而你自己呢也因为问跟回答的这个过程的接受跟跟去问这个动作，你也是在那个行动当中。好，那这里再讲个东西，再讲个东西，就是说行动本来是固定的，对不对？好，那因为透过一个你跟上一层的一个沟通，所以这个行动有可能会改变。因为你问他，那他回答你，这两个当中本身都是行动，然后行动会改变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祷告是会产生效果的，冥想是会产生效果的，暗示是会产生效果的，联想是会产生效果的。这是赛斯在讲的最重要的几个方法。他并不是说那种我要怎样，我要我的意志力，因为你用你的意志力是用你的自我，然后用自我去想改变行动，这个等一下你就会发现到他讲得很清楚。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很惨。我用我的意志想要去改变这个事情，这个基本上的话，因为他跟内在行动脱轨，你知道吗？会脱轨。可是如果他是一种情况，就是你因为他是沉浸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当你去问他问题，他不得不要回答你问题，问跟回答它本身是行动，而你接受这个答案的时候，跟你问他的问题，它本身也是行动，对不对？那行动会造成什么本质上的改变，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就是我们如果是内在的行动，而在这个行动当中我们想移动它的话，你就不断去问问题或不断去提问题，跟你的内在不断提问题啊，跟疯子一样，我这样做你觉得好不好？你可能会一下碰到一个钉子说，这是不好啦，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翻开书看到那上面跟你讲不好，或者是做梦的时候梦到说，因为他可能透过任何你可能会接受到的信息来告诉你这个答案，因为他被迫来回答你嘛，就好像我现在在上课，对不对？你突然间我在上一半，你突然问个问题，我被迫要去回答你，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内在他也被迫会被回答，他叫做 put it on 嘛，就是说你的心，你的内在被强迫去接受你这个问题，然后强迫来回答你的问题，这个本身它就是行动的一部分。好，所以这里的自己通过成为更大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增加了其自身的能力，以便于应付行动的这样的能力。好，你看我本来是孤单一人，面对我一生的奋斗，什么希特勒的奋斗，什么奋斗，我的奋斗之类的可是现在告诉你说，并不是那样了，那样不是一个最好的话。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不断跟你内在之间有 communicate。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知道你自己可以变成一个更大行动的一部分，就不是只有你在行动，你知道内在他想怎么行动，而你们之间有一个很好的 communicate。 他知道你现在的问题，你也知道他的问题，因为你问他，他不会回答。因为你知道第一册里头阿丽小姐念第一册嘛，第一册有一个说法，存有他很不 care 他自己所放出去的念想，就好像如果你有想法， 突然想到说，哦，海边好美，那只是一个想法出去啊，你怎么会去 care 它？这个念想出去的，对不对？好了，突然间有一天念想回过头来问你说，哎，你把我放到那边啊，你朋友在哪里？或者是我的家偶在哪里？那你可能会想，哎，对哈，啊，怎么我怎么忘了想一个你的在这边哈？所以如果说是一个 communicate 的这样的动作的话，那你就会变成一个更大行动的一部分，而会增加你对现在问题的应付的能力跟行动的能力，这样合理吗？我只以为我的奋斗，可是如果它是一个内外合一的奋斗的话，那他的视野跟他的方法是不是更加的有效性？所以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法则哦，就是我随时跟我的感觉在一起，我随时跟内在去骚扰一下他啊，哎，这个到底要怎么做了？啊，哎，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暗示？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给我暗示好不好？你要不断去骚扰他，你知道吗？我有时候现在念一念赛斯书，我现在也不得不也觉得说自己不跟着做不好。我昨天就拿我的 iPhone 去量，坐南朝北的方向是什么？没有没有，因为他说坐南朝北的这个磁场哈，跟你的磁场，就是跟我们的磁场的形式，跟这个磁场形式会是个最佳的形式哈，然后它会灵性上会增长，而且投射上会有效。结果我的坐南朝北是我的床铺放在我的房间里面呢，我要睡斜的，正斜面，所以我昨天就给他先睡睡看。没有没有，它对地球的磁场是一样的。你不要管八字，你我现在是学赛事，我先管赛事就好。你把 iPhone 拿出来就有啊。
iPhone 有，
对啊，来，
罗盘
呢？对啊。不是，它本来就负责啊，它本来就有负责啊。好的圣，你看，像我们的坐南朝北是这样的，现在是这个方向，往那边的方向。
哦，所以要
对
你的朝向是这样。
对。
哦，好
玩哦。OK， 这样了解吗？
了解。
啊，如果说你学赛斯，然后赛斯的教导你都不学，对啊。我想礼拜四哈，这个礼拜四，这个礼拜四我想来谈投射的，有关你赛事谈投射的部分，大概有十几个章节，我把它想综合起来谈。那礼拜四下午4点到6点，我觉得那个会很有趣。啊，如果你们没有时间来，没有关系的，上网看就好了。不是，我们梦计划就要完成。
对，
对，对，那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哪些东西不是完全，这些物质的东西不是没有帮助，都有帮助。哦，像我最近也比较多吃一点芦笋，因为芦笋跟蛋跟鱼油是很有帮助的。跟
蛋。
跟驼色有关。
芦笋
啊。
哎
哎，对对对。鸡蛋、鱼油。
什么鱼？
鱼的油。
鱼油。
哎、嗯。
鱼油、哦。
因为你对上个层次的意识的觉知比较了解，然后你自己的投射的状况很好的话，你根本不用学太多，因为你就知道了啊。
对啊，
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今天有灵魂出窍的经验，有神游的经验，那还需要讲什么？因为根本不需要讲，因为那个状况我自己很清楚，我怎么我经过的事，我就像你闻过一兰花，你还需要跟你描述一兰花是什么吗？那如果说你没有。闻过一兰花，我怎么跟你形容也没用啊，是不是？那我们现在的谈的哈，赛斯资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资料、一个观念就是多次元的观念，而这个多次元的观念，现在量子力学早就认为是多次元的观念嘛，哈。那既然是多次元的话，你整个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你今天会在这里，你的行动就是上面的行动啊。啊，你今天的某些事情会产生，就是上面的。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因为你如果用多次元的概念的话，连那种人格分裂的现象哈，它这一章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它有两组，第一组你全部都否认，他只好用 alternative 的另外一组，好，因为那一组比较合适，他可能用那一组。对，然后就发现说他出了问题这样。哎，好像第一册也有提到，有一次鲁伯在一个不经意的情况之下哈，结果他会变成他写字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好像在三十几节那个地方哈。然后赛斯就跟他讲说，你在做很危险的事情，你知道吗？还好我过来。他说 这就是一般的附魔，或者是人格转到另外一个人格的一种方式。
这样危
险，是有危险性。对，对，是有危险性。没有，因为他否认鲁伯这一生来讲的话哈，阿丽西亚，鲁伯他一开始告诉他，鲁伯你来这里的这一辈子在写的东西是什么？愤怒是恐惧的根，是不是？对吧？对，所以他一直在愤怒，而且他也有非常强烈的恐惧，所以他在学谦卑。好，所以这就是赛斯一直在提到的问题，就是说你每个人来哈，他说鲁伯，你不要认为你今天拥有这么多的知识哦，你是半人半神的神仙呐，不是。你每一个人来到这边，他都有他生命的主轴跟主题，他在写一个东西。假如说自以为说来了就是大师，都、就是很厉害的哈，那下辈子再来一次好了。
那如果你同时有多次元的人格，那你就像鲁伯，他也有可能偶尔就变小孩子。那
没有没有，他不是那种状况，是他突然间不是转换成另外一个频道，哎、对，
他可能会回不来，
他回不来，后来赛斯帮他回来。
啊，
阿丽莎刚刚念过第一册，第一册有这样讲嘛哈？第几节我现在不太记得。
那他在什么情况下，他突然跑到他的另外一个人格？
他有一个状态，好啊，但是因为要讲的话要花很多时间，我要换给你看了。我们暂时不谈哈，反正就是投射的部分哈，他对投射的部分他提了很多，那最主要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管闲事，
嗯，啊，什么叫不要管？
我们天天在管闲事不是吗？啊，你看那个人，我跟你讲啊，那个马英九怎样，那个蔡英文怎样，不是现在要讲，你是天天在管闲事，你知道为什么？你就不会回到自己，然后看哦，这个人怎样怎样。那不是只有管而已，有时候会插手，对不对？到底也千万不要管闲事。你到其他实相的话，你观看就好。第二，不要随便碰，就不要直接看进去了。就你不是这个实相人哈，你不要用，你不是美国人，那你来这边不要用你的观念来美国，然后一直用美国式的方式来生活，你很难了。啊，它有几个法则了，我们再谈好了。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好了。所以他说，当我们涉及一个心灵实相或心理行动的时候，哈，行动作用于本身的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我们现在是，我们是心理行动的一部分嘛，那所以那个行动作用到我们现在的自身的这个原则，哈，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意外发生的，好，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或者是什么事情都觉得不可预料，但是没有不可预料这种东西啦，因为它本身就是有一个次序性嘛。那如果没有次序性的话，哈，我问你，预测怎么能够发生？甚至厉害的人还可以预测500年后、1000年后的事情，对不对？好，那预测怎么有可能会发生呢？因为它本来就有一个主流行动嘛。所以当我们涉及这个部分的话，这个很重要。他说有关于心理的行动当中， 行动是自发性的啦，它是自己会自己，就是它是由内在自生出来的，好，并且是不能够被取消的，这是至关重要的。行动它无法被取消，它没有办法被取消，而且这个是要命的。它用的英文字是VITAL， 是要害的 Vital， 当然也可以说是活力的了哈 ，Vital， 就是跟你的内在行动的这个连结哈，它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有一个想法，我是丑小鸭，然后我可不可以不要当天鹅？你可以做到吗？你做不到。哎呀，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是一只猫，可是我们家养的这里家里面全部都是狗，所以我今天就写狗。我也去看门，然后也去汪汪，就你怎么汪都是喵喵，是不是？那看到，对啊，你不可能做到狗的东西，狗的样，因为这个东西是这个行动无法取消，因为它已经行动，已经变成 action。可以这么说啊，啊，对，那这里赛斯提到行动的部分，他讲两个东西了哈，第一个就是能量是不能被保持，第二呢，能量一定要释放掉。啊，如果你研究这个动力学的话，你就知道今天发电的电力有没有办法保持下来。我今天发电然后晚上再用可以吗？你发电就是要当时用嘛，对不对？你只能够透过这个传输的过程，可是传输的过程很快，你没有办法把电保留下来说我晚上再用嘛。好，所以能量它是不能被保持，因为它是个动量，它是个动态，能量是不能被保持的。然后呢，它一定要被释放，它一定，比如说我出去了，它一定就是要消掉，可能在土里面，可能在耗损在电视或者是灯泡里面，但是能量它一定要被释放掉，而且能量一定无法被保持。好，这是赛斯讲的一个原则。那么换言之，就是所有的行动它来自一个能量，对吧？如果没有能量怎么能行动？你车子没有能量会动吗？好，是不是？那其实能量是压力嘛，是上一层的来的压力，所以车子有压力产生能量，能量才能够让它动，对吗？可是这样的一个动力呢，你产生出来以后，你的车子燃烧以后，你说啊，我这个能量要保持下来，不要明天再用，可以吗？你不能做到嘛。你燃烧了产生动量，对不对？动量就是要动，要不然的话就是要释放掉，释放掉一个就是开了它就会释放掉嘛，或者是什么把气缸打破它也释放掉嘛，对啊。啊，对啊，停的话你是没有在加，你已经没有在，它只是维持非常小的动力而已啊，你没有在燃烧更多的能量啊，你知道我意思吗？而如果你燃烧很多能量的话，车子也可以，但是它就会变成嘣嘣嘣，那还是在释放啊。它是用一种方式在，用这样的方式在释放啊，打空释放。Yeah. 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这个可以放到自己的生活上了哈。其实你内心有什么想法的话，你不去动它，你没有办法保持，你也，不然你也一定要去释放它了哈。那每一个拒绝行动的尝试都会自动的改变行动的 nature 本质，也会改变那个企图否认那个个体的本质。你无法拒绝，因为它没有办法保持啊，也没有办法不释放啊。我如果是个电脑师，好了，那我现在不去做电脑，三年后你想再做，那个能力没有了啦。好，啊，你是跳舞者，三年不跳舞， 你再继续想去跳舞的话，你已经跟不上人家了。啊，所以那你有一个想法，想动想动想动，那这个想动的行动，如果你拒绝它的话，它会自动改变行动的本质，它就没有那个能力的啊。这样讲好了。对，那这个如放下的话，它的本质会改变，它没有再继续啊。好，比如说我念赛斯了哈，假如说我十几年前开始写，我大概学了六七个月，我就觉得说我都会了啊，啊这个我们以前学活的啊，所以这个跟我们那个差不多啊，我都学会，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学会，对不对？啊，我记得你有一次来还跟我谈一下那个易经的东西嘛，是不是？我记得那在那个华新的那个黑板上，大概十几年前了，对不对？假如说我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段时间过去了，那我就不可能是现在的我啊。那可是如果说我在这个时候我放下现在的工作的话，三年后我再重新来，可能有一些记忆了，但是原来的行动的本质是变掉了，改变行动的本质，而且。你假如说企图去否认，如果这是我很想做的那个部分，企图否认我个体的这个行动能力的话，它其实是否认个体的本质。
可是如果你三年前应该要做，但是呢你今年没有做，但是三年后你又想做的时候，你会不会力量突然增强？
对，我们再谈两个东西哈，不是说做或不做的问题，而是你内在的行动。好，不是说一个行动要做或不做，因为要做或不做的话，你没有牵涉到你内在的感受跟内在的动力。那个时候你可能你的内在感觉是我现在不想做。那三年后你那个想法很强，我要做。那跟前面做跟现在做没有关系，可是它跟内在的行动是有关的。就你随时发露自己的真实感觉。不要骗自己，不要骗别人。好，这个是最重要的法则啦。你若骗自己说，啊，我不想做，人家要去做，可是我要做又不做这样子哈，他其实那个东西就很不好，因为那个会耗损你本体的能量。好，那所以并不是你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做，一定要做，不是，是其实是真正的动力就是。你内心的感觉，就好像我刚用车子的比喻哈，开车的人有时候是踏这个引擎，有的时候是踏刹车，好，踏刹车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动啊，可是踏那个加速油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直会往前冲？那如果你踏加速油然后又不动，你在干什么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突然间踏的用力的猛踩我的油门，可是我就偏偏不让它动，那这个情况就会出严重问题，对吗？会翻车哦，哦，那可是你现在你自己开车的人现在踏刹车了，就不想了，你知道吗？所以感受产生能量产生行动，所以意识改变能量变质量，对吗？你的意识改变能量变质量，现在意识已经改变成能量了，而且能量被你否定掉了，这个才出问题，这样了解吗？并不是说你现在要行动不行动，然后不行动就会怎样？不是，是其实来自于那个你的意识有没有转变成能量，因为能量变质量嘛。好，所以所有的能量哈都会力求它自己的物质化，任何能量它都想物质化，因为既然是能量，它就不得不要物质化，不得不要物质化其自身呐、啊。所以行动必须行动的一种说法，他是说 action must act， 就你必须要采取，当然已经 action 了，你一定要采取行动。好，好，他说不言而喻的在一个心理的领域里面， 它这个英文字叫 REALM， 它是不只是领域啦，可能是类似像 国度，就是在心里那个世界里面那个国度里面哈，对一个疆界里面哈，一个压抑的情感是永远不会被真正的压抑的，因为行动不能保持。我好恨他哦，然后张着笑容哈，嘿嘿嘿，自找麻烦，因为一个压抑的情感永远不能真正被压抑。林口下场大雨，也不要天天阴雨密布。好，这个这一条的教导是脱脱离跟我们现实所了解的情况是完全是相反的哦。
常常会爱叫
啊，从小妈妈就告诉你，小宝要忍耐，是不是？小宝，你要对啊，你要怎样怎样。他是我们一直被教的是抑压我们的情感哦，啊，跟那个婆婆要有礼貌哦，啊，你明明不想，哎，要有礼貌哦，啊，这个要怎样哦，所以你一直在被教的是你压抑你的情感哦，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跟内在的行动会那么失真？为什么对我们自己那么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真的得不到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一直在抑压我们的情感，对吧？那现在告诉你哦，在心灵的领域里面，一个抑压的情感是永远不会真正被抑压的，因为你压不住它。为什么？刚才不是讲了那两个前提吗？能量不可能保持，能量不可能不被释放，对吧？那所以，那么你抑压的情感，请问这样的行动有可能被保持吗？你怎么有可能压得下来？好，那长久压的话，中老年你就会发现问题一大堆了，你会觉得好无力感，然后感官都模糊掉了，然后呢好像各种问题都会出现，因为你压太久了，背包好重哦，你连自己真正的感觉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呀。好，因为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是内在的行动哎。总是会解决啊，日子总会过去啊。中国人叫做一个最好的修行者，有一个名称啦，叫真人，对吧？对啊，某某真人啊。啊，他也是真人嘛，他也当过真人。因为一个情感只要是情感的话，你不可能抑压，所以它必然要改变，它必须要改变。哦，一个情感没有办法被抑压，它要必须要改变。而这样的一个障碍，或者是它英文叫做 difficulty lies， 就是那种很困难的一个谎言啊，哈，的原因哦，不在情感的抑压，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抑压情感是不可能的，哈。那这样或那样的种种方法必然会纸包不住火，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你的障碍是在于试图去压那个情感，真正的 difficulty， 真正的情况是你的 lie， 你的 lie 去你的谎言在压，用这样去试图去压它，但是他说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are out，就是种种的方法你必然会纸包不住火，会败落下，会出现问题的，你没有办法压你的情感的， one way or the other，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是用这种方法还是用另外一种方法，你 one way 或 the other， 反总而言之就是纸包不住火啦。你有什么情感状态，你就明明有那个情感出来，跟任何人都不一样，那你要去包它，那个障碍，真正的障碍，真正的 lie 是你那个attempt， 你那个企图，你那个试图。欸 Jennifer， 我们是把门关起来，不然， 为什么呢？我们再回赛斯的那种理性，这个精密度哈，因为他是个上一个城市人，他看得非常的仔细哈。他说：“你知道吗？你那个 attempt， 你那个企图心，你那个企图本身，不好意思，那个本身是行动。这样了解吗？好，你今天采取另外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你用你的 difficult lie， 就是那种想尽所有办法去抑压你的情感的这样的 lie， 它本身就是个行动啊。那行动一定会产生获效啊。”所以你在阻止原来的行动的遂行啊，它已经不会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好，今天你想做电脑设计师，好了，你现在把它阻止起来，我明年再说。到明年的时候，拍摄你的时机、你的能力不一样了，哦，不在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对，它是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are out。对，所以呢，他说偶尔哈，对一个情感的影响有一种说法，啊，他这个说法就是情感障碍就好像一堵墙，这是极好的比喻。我们的情感障碍，也就是我们去试图压的那个东西哈，它好像一堵墙，然后堵住了你的内在行动。那内在行动被堵住以后哈，就好像你的车子。你拼命加油，然后呢，又拼命想把那个加起来的那个能量要把它堵住的话，你觉得会怎样？很简单嘛，你吹气球会怎样？砰，爆炸，对不对？你吹了气球，然后这个气球无法释放的话，那就是爆炸啊。
吹到爆啊，吹到一半。
啊。你吹了以后，气球就不是原来那个气球了，对吧？它没有办法回来原来那个样子，吹了以后就回不去了。这就是他在说的意思了。所以讲来讲去哈，他就告诉我们说哈，你内心的情感状态，它是内在的行动，而且那个既然是内在行动的话哈，意思是它被保证的，它是合法的，它是宇宙的力量。它是你这一生你能够表现最强大的那个部分，你如果隐瞒住它了，你想把它堵住或把它隐瞒或怎样的话，那个情绪的障碍就好像一堵墙。然后他这里继续提，他说我以前就跟你们讲过了，其实物质结构之外还有其他结构，不是你看到眼前的结构，因为是上一层的行动，而且行动本身它是一个集合体，它是 package。好，那现在问题是，我讲那个例子嘛，今天有一队车队要往拉斯维加斯，你是车队的一个轮子，结果车队走了以后，你那个轮子往其他地方走，你觉得你会走到哪里去？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怎么可能离开主流行动？那主流行动都安排得好好的，啊，
所以要当先人的就去当先人，要当
对。当你在做这个事情的话，哈，那些你原来看不到的那因素，它会慢慢都会集合起来。啊，也在演故事嘛，呀，啊。所以他说呢，既然物质之外有其他结构的话，你的思想跟情感，它其实有自己的结构。你的思想跟情感，哈。我的 feeling， 我的 emotion 跟我的想法，哦，它本身是有结果，是你看不到啊。好，你是看不到，但是别人看是看得很清楚。赛斯，你看他在諮商或他在问人，你有没有跟你讲说，哎，欸，来，你告诉我你昨天做了什么梦，然后跟我讲，我来跟你解，有这样吗？没有，你是问他问题，他立刻回答你啊，你是怎样，而且他看得比你更清楚。所以你的思想跟你的情感，它有自己的结构。结构的意思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叫结构。好，但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他说你爱他，那爱是什么东西？你爱当然有形状啊，只是你在物质世界你看不到而已嘛。 什么形状，每个形状都不一样，好不好？
结晶
啊，结晶，哈哈哈哈哈，结晶，好好好好。来，我跟你讲，思想跟情感有结构哈。江本胜的书不是写得很清楚吗？你对那个水说我好恨你哦，然后它结构出来是很丑陋，对不对？那你说我好爱你哦，结果那个水，那很多做这样的实验呢、啊，你对米啊煮好的米跟他讲说我好爱你，每天跟他讲那个米是又香的，然后你说好恨你哦，结果那是又黑又臭的，有没有？对，这都是很多的实验，而且这个都是一再的实验，都是真的，所以我们的思想跟我们情感是有结构的。那学赛斯，你真的是在求很多好东西，还是一直在转化内心的心境，是充满的爱，充满的平和？去试着想这个问题啦。好，如果你的想法是说我要哇成大功立大业，我要名利前景，那这样的话，基本上那个思想本身是有结构的，对啊。真正来讲的话，哈，你如果是一个知道是个多次元人生的话，其实你真的在学一个东西，就是我在一个程度上，我的内心里面真的已经回到一种柔和、一种爱的一种感觉出来了，我不再去挑剔任何其他人了。所以这么讲的话，哈，他说你的思想跟情感既然有结构的话，当然可以像物质的物体一样被操控。操控的意思是，这个是手机，你把它拿到那边去，对不对？然后把它收起来，这叫操控嘛。那你的思想跟情感它一样的是有结构的，一样可以像物质一样被操控。他说如你所知，行动既有实相，而活动于任何一个可能的领域，任何的行动呢，它都有它的 reality， 而它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都有的。所以不是我们现在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今天 Jennifer 来，好，或者是我们的阿康，是不是啊？来，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讲的话，他是不是真的今天来吗？还是说他在其他的实相当中还有其他的事情在继续发生，或者是以后的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们不晓得。但是他跟你讲，就是行动它是具有实相，而且它活跃于任何一个可能的领域，它不是只有这个领域。你去看那个前面启动那个电影就很清楚了哈。我这个领域里面，我在浴缸上。好，碰到水了，在另外上面一个领域是大雪崩，我浸在水里面，在上面一个领域可能又另外一个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有没有人没有看过 Inception 前面启动？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它每个都，比如说这边的行动跟那边的行动跟那边的行动，它都是有一层一层的关联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我那个写这个电影的人大概也看过赛斯书吧，所以它会活跃于任何一个可能的领域里面，好，因为它自己是有实相的。然后呢，情感既有电性跟化学的结构，这是极重要的。好，按照个人思想本质的说法是说，情感累积到一个程度，会产生一个化学物质，类似像鬼影似的物质，然后呢会变成一个电性的东西，然后呢这个电性的东西它会直接投射变。物质世界的基础，它会成像，所以一个情感生的时候，它会化学物质变成电性物质再投射回来，这是他在那个个人实相本质说的。那在这里早期课他就开始在讲这个东西，然后你的情感是既有电性跟化学的结构，这是很重要的哈。那显然这样的一个情感，它不占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空间，可是它就是有一个结构，而且这样的结构是比较像哈。我们在梦中位置的那个 appearance， 就是那个外观，我们的情感的情况哈，比较像在梦中那个位置，不是我们这个位置，是在梦中的位置的一个外观。好，那一个次元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在这里，我看到所有的人，对不对？可是我在内在实相里面，我在梦中，我是看到梦中的不同的人，可是梦中的不同的人，我一醒过来，那些人全部都不见了。那一样的，在梦中的话，我这个实相的所有的人也都不见了，可是那个意识的形式却是一模一样啊。那 换言之，就是真正来讲的话，是意识在作用，然后我们太相信我们的感官，然后赛斯的说法是感官是可爱的大骗子，他在骗你。好，对，那继续哈，所以他有形象，只是他在梦中里面他会被看得很清楚。他说情感是行动很自然的一部分，它本身是流动性的，情感是不会固定的，所以你说容易爱河恐怕会生疮，你们一直在爱河里面不起来，因为情感是流动性的，有时候爱有时候到一个程度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对不对？那你就是接受这个事实继续去经营嘛，对啊。所以他们都有电信的有效性哦，并且具有形状，所以情感具有形状。好，
他为什么特别要强调情感的形状？
因为他看得到，我们看不到啊。
对啊，那我们既然我们看得到，他看得到，那如何去 prove 他的形状？
他不需要 prove 啊，就好像他说我不需要 prove 我自己给你啊，那你们也不需要，你们要求我 prove 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们也不需要 prove 给我啊。你现在有拍一部电影叫Inside Out
哦。Inside Out。
对啊，你看过吗？
有。
嗯，对啊。
好可爱啊，那个小朋友的，当他很害怕的时候呢，好，然后呢，这个人就，他就这个人就变成蓝色的，然后就开始想到很恐惧的事情这样子。
对啊。我应该是有 tape， 但是我不想丢到哪里去，如果找到我再拿来借你好了。但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齁。所以当拒绝情感的尝试的时候齁，这影响半点也不多于他对情感或者是跟 对个人的影响啦。他说英文有一点奇怪，他说 This does not affect the emotion have、as much as it affects individual involved， 就是说其实他说半点都不，就是 as much as 的意思啦，就是说同等的，他对情你拒绝情感、那对情感的影响跟你对你个体的影响是一样的，就是那个效果是一样的糟糕啦。我拒绝一个情感对我个人或对那个情感本身，因为情感是有形象的，你不要以为情感没有形象，情感是有形象的。在任何时候，一个通灵的人或者是一个上层次人看到你的情感状态，他很清楚知道你的情感状态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那除了人不知道以外，其他动物人家也都知道。真的，如果这只狗哦，他知道你充满爱心的话，你放心，他对你非常好，对。那如果说你充满恐惧的话，他就好像要把你撕裂了一样。我今天早上在 Facebook 看到一个人嘛，一只很大的大黄蜂卡在那个柱子上，然后他就手上弄很多蜜，然后他就把它抓起来放在自己的手上，让他大概吃了9分多钟10分钟，然后再把它放回去。然后他放回去之前，他说，意思说大家来个击掌一下哈，那个蜜蜂真的跟他击掌一下，然后再回走。
Give me five。
啊 ，Give me five， 对。那他说呢，可能也有可能是，就是一个偶尔的动作啦，但也有可能一个情况就是他真的可能了解你的心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大黄蜂应该很危险呐、对不对？可是他知道你的善意，你知道我意思吗？动物真的可以知道你的善意，如果说他觉得你是有善意的，他不会去攻击你、我看很多克氏的书籍，他就提到说熊为什么会攻击你，是因为你心中产生很大的恐惧，那是因为你的恐惧触发成他的恐惧，所以他先下手为强。 所以他跟你讲说，我们有一个情感，比如说我好像好想去画画，我好像好想去跳舞，那这样的情感呢，你把它拒绝掉了，它的对你的影响不只是对你的情感的影响，也对你个体的影响。好，然后呢，下面这个比较重要，任何拒绝行动的本身是有害的，而注定要失败。然后它不只是用失败，其实它英文字有一个用一个字叫 doom， 就是说一个毁灭。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想法，比如说我想办大型演讲，那这个已经产生的，那我现在去拒绝它，或我去抵制它的话，它是注定会失败的，难道是有害的？就你有一个你内心的，我们回到一个基本定义啦，你的内在要行动，然后在你的身上产生很大的冲力、冲击力，有了很大的 feeling、很大的冲力，想要这样做，然后你把它堵住了，对你当然是有害嘛。好，那一定是会失败，因为你堵不过他的，你只是他的念想而已啊。啊，所以如果你考虑到哦，睡梦中的同样的结构，他现在在解释这个东西给你听哦，就是说念想这个问题哈、哦，也许会更接近你的理解哈、哦，这个心理结构是怎么被操纵的哈、哦。他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在梦中投一个球，好，那既不是自己在投球，也没有任何实际的空间结构中有那个球，没有，两个都没有，是不是？好，那这样的话，你处理情感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念相的概念，就是你有个念，然后产生一个相。那你的念产生的相怎么去抵制你的念？所以那个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才说一次的拒绝或否认就是一次的不面对，包括特定情感行动结构的尝试，拒绝本身就是一个行动，任何你不愿意去面对你的情感，不愿意去否认你的情感的话，这样的尝试都会失败，而且这样的特定的情感本身是一个行动，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产生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你在这里你要做的可能是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让你的情感具体化或者叫客观化的尝试，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站在行动的旁边，而且这两种都是一种拒绝的行动。等一下，你在这里要做的是就是你拒绝他，然后把这个拒绝的这个想法想要去客观化或具体化，那或者是你站在旁边你什么都不动，这两种都是拒绝的方式。好，你看这两条的话，是不是我们一般学新时代身心灵的人在做的事情？一个行动过来，你不愿意去接受它，你不但不愿意接受它，也不愿意去体验它，然后你会说什么？我要用我的意志力去克服它，是不是？那你是不是在抵制你的情感？你不要忘记，这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你是内在行动，那所以我一再强调说，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你还不要乖一点，先去体验它，先去接受那份情感，再说。你以后要怎么做 ？OK， 但是至少你要先去体验这个行动，这个情感。好，因为那个是。你生病，你发生意外，你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内在的行动？是吧？好，那我现在说我用我的意志力，我要把它克服掉，把它移除掉，那这个部分的话，你是在做一个想要把这个部分客观化的尝试了。你认为它是客观的吗？啊，你想把它客观化，因为它其实英文字它也是用客观化，这个英文字有点像具体化，有点像客观化。就是我跟那个张大哥在讨论那个问题，其实你在物质世界自己一定会把外面的东西当作是客观的，就是你认为说就可以怎样做，就不会就可以避免怎样啊，怎样做就怎样。可是在这个之前，你还是必须要去体验那个 你内在的行动它本身是一个内在的行动。所以如果说你要想做任何的客观化的尝试，或者是站在旁边，如果这两者的话都是一种拒绝的方式，你是拒绝内在行动。好，那他说这不是潜意识的错，不是你的上一层的错了，而是自我的错。那这里的自我就ego， 它是一个 ego， 就是你的 ego， 你的自我产生的错误，你想用你的方式去移掉它，可是却不跟老板商量，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这样的，你会目前的状态是上一层的行动的结果，可是呢，你想移动它，想让它客观化的尝试，或者是站在旁边，行动的旁边，你根本不站在行动里面。那这两种的话，其实都是一个拒绝的方式。所以克氏的教导当中，他才一直在提到说，你真正要解决问题，就先回到那个问题本身。你先回到问题本身，不要想去移动它。好，那为什么呢？他这里也在继续解释哈。他说呢，因为自我哈拒绝同化，它英文字是 assimilate， 那这个字的话就不是不止，我觉得应该不是同化，应该是消化吸收吧，或者是理解啦啊，或者是拒绝指定的行动，就是这个 ego 哈，我这个我自身，我根本不去想了解它，也不想吸收或者是理解它。那我就是要按我的方式来硬干就是的，我反正就是要改变现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哈，那如你所知，自我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物质化的结果，你看到的都是物质化，你看到的就是客观化的东西啊。你自我存在你看到好像是客观化，可是不好意思，这其实是内在行动啊，内在行动是相当主观的，根本一点都不客观啊，是不是？他主观的要你做一件事，可是你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一个客观的结果。你有没有人认为说我存在这边是可以用念头把所有的事情都改变掉的？不行嘛，桌子还是桌子，它很客观啊，碰到会痛嘛，对不对？看到车子来，你最好稍微避一下啊。对啊，你不能说我不避车子，它会压死你啊。所以这是很客观的东西嘛。所以你自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物质化、客观化的结果。所以自我正是这种客观化，因为这个客观化的结果而存在的嘛。他的英文是讲到说 ，who exist as result of such as objectivity， 就是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那个具体客观化的一个结果嘛，就是说我今天的存在这个结果，我看到我自己就好像很客观的啊，很物质化的东西。然后他说呢，构成自我的所有的品质其实是蛮具体化的，蛮客观化的。那他这个构成哈，他中文按构成啊，那英文叫 make up， 捏造或者修饰、化妆成哈。就是你的自我呢的所有的品质，它其实是都是一个物质化的结果了。So all the qualities that make up the ego are objectified。但是呢，他们把自我作为中心啊，聚集在自我四周，就是说我虽然是一个看起来是蛮客观的东西，可是却有很多的你的各个层次的内在的行动力都绕着这个物质本身，把它当作是一个中心。所以当自我把一个拒绝接受的一个情感当作是自身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在做这样的尝试当中的其中一个两个是，当我拒绝一个情感的时候，我大概会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要么就试图把情感返回到一个主观状态，要么就是把进一步客观化，那就会更远离他的自身。你会认为说啊，他就根本不可能啊，他很困难，所以你就越离越远，这是一种。啊， 啊，这事情我永远做不到了啊啊，我没有办法做。那就是你越的越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个无法做的、无法具体变成物质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客观物质的这个部分，它会越来越本身。那另外一个情况，你是回到一个主观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主观状态，它没有解释了。但我个人是觉得是比较是内省，觉得说好像是变成啊，是我的一部分的。但是这两种它都没有真正在睡醒。它变成一个主观的状态。总而言之，它的意思是说，自我会进行不进行同化或接受情感，在这两种情况都是不正确的。但是对第一种，我并不是很清楚他在讲的是什么，你们知道他的意思吗？说自我拒绝情感的话，有两种方式的，一种方式就是更客观的认为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另外一种就是他返回到一种主观状态。那什么叫主观状态？那他在下面这句话是提到说，自我他就是不同化了，就不去消化它，不去消化这个情感，不去接受这个情感。意思是说，当你发生一个病症或发生一个意外的时候，哈，你没有接受，你不接受它。你不接受现在这个状态，你想要把它移掉。那一个主观状态，可能一种状态就是说，啊，我就是生病了啦，我就是一个，你会焦点放在那个生病本身，我想那个应该算是主观状态。另外一种状态就是说，啊，我快要死掉了，啊，然后没办法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都没有去消化那份情感，你是什么样的情感造成你现在这个问题？那个东西，你没有去消化它，没去接受它，也没有去看到，然后这很容易看到，这个自我本身就是一系列的活动。意思是说，在一系列的活动当中才会产生自我嘛。所以也就是说，它或多或少的从其他的大主流行动当中选择出来类似行动的一个 collection。它是从一个主流很大的一个主流当中，比如说，你的上一层的上一层的上一层，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行动啊，比如说我今天要做文艺复兴，那么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主题，所以很多人出生，然后就变成这个人他对这个机械很有才能，那个人对文学很有才能，然后从每一个人当中呢，他类似的行动会被 collect， 会被收集，会被选择。啊，但是问题是，当这个大行动在进行的时候，你被分配的那个行动你不做，不做就是坏死了嘛，对啊。所以呢，你会记得自我不喜欢改变，然后它的特征哈，就是依赖改变，因为自我本身是行动，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改变的，他随时都在改。可是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不改，不是吗？我们要维持一个整体身份。好，我就是那样的人了。我就是一个美女，然后我随时出现都要是美女，到80岁你也像自己是美女。但是每天都不一样的，每一天都不一样的美女，对不对？因为自我一直在改变，没有一天会一样嘛。那它的特征就是必须要依赖那个改变。所以因此，在一个很大的程度，自我在发展期间选择了要形成它的特质的一个行动特点。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选好了我们要行动那个特点，那因为自我必然要改变，所以他在一个时间内会选择作为行动的接受的行动或情感。但是他以后又会拒绝他，就是我今天出生之前，其实这个特质或这个方向或我要过的人生，其实是我在内在已经都选好了， 那我在那个时间当中选择它变成我的行动或变成我的情感，可是在以后的日子呢，我们却会试图去拒绝它。所以自我的习惯性模式或典型的性质可能会导致对情感的拒绝接受，而同时那个模式已经设定好了一个形式的情感，所以你的情感本身齁是早就有一个习惯性的模式或典型的模式，但是也可能会导致对这样的模式的一个拒绝啦齁。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拒绝它的话，自我对其本身进行战斗，你跟自己在战斗吗？我们天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啊，不是吗？然后开车在那边，然后人家跟你要一块钱，那你想换一块钱会想说干嘛给他一块钱，然后开走以后想说其实我应该要给他一块钱，一块钱对我没什么影响，对不对？你一直在进行那个跟自己的战斗哈，你的思维一直在一个战斗的状态，又觉得这样好，又觉得这样不好。我只随便乱几个例子啦，呀，呀。所以这样的情感当然也可以通过那种战斗的情况哈，或者你可以透过梦境来释放啦。但是这对于涉及的自我来讲哈，既有的这个价值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并不接受梦中的存在的实相。像 inside out， 他可能在梦中，他可能做一场梦，然后把很多的情绪可能在那个梦中宣泄掉。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做啊，好，做个噩梦，然后把白天的意啊，就在梦中把那个化学物质啊散发掉。好，可是问题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释放，这样的，因为能量是不可能挡住，行动是不可能挡住。可是这个能量跟行动如果有了，我们产生一个意啊嘛，那个意啊产生之后，你没有办法释放，对不对？你可能借着梦中在释放，可是在梦中的释放对个人的这个意义很有限，因为它我们不太接受梦中的情形啊。啊，所以自我的力量呢，实际上取决于它可以接受或吸收甚至更复杂的行动的灵活性，而对它进行自己的统一。那这个就是他教导的方法了。那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有力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接受吸收，然后有更灵活的把这些东西做一个统一性。好，我产生一个活动，那我到底要不要做？做没做也没关系，你在梦中或在任何地方或在任何情况，你随时在组合，随时在统一自己。你也没有办法说每一次你都按照你的感觉在做事情，可是当它发生异样的时候，你还会去吸收它。问题是什么？跟内在沟通或内在信息进来了，然后呢，去灵活的把复杂的行动自己做一个统一。好，那这个就是自我的力量。对，那他是这样讲，他说一个不被自我接受的行动或情感，即便你说我拒绝他，不好意思，他仍然是你自我的一部分。你不管这个行动或情感的拒绝那个跟你的自身是没有关系的嘛？啊，这个小姐你好会说话，没有没有，我没有很会说话。不管你拒绝也好，或不拒绝也好，你会说话就是会说话嘛，对不对？那当然是你自我的一部分。啊，他跟着你走的嘛，你拒绝他也没用啦，因为那一份情感，那就是你的行动力，就是由内在推你出来的那个动力，它本身就是你的一部分嘛。好，我如果是天鹅，然后不是的，我不是天鹅，有用吗？他说反正你还是天鹅啊，你怎么样都是你的一部分，你拒绝也没用啊，因为那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啊。 那力量不是你的啊，是从内在来的啊。那不被你自己接受的行动或情感，你拒绝也没用。所以，那你要干嘛要？你干嘛 hold 住？因为 hold 住会消耗你的能量嘛。hold 住会让你的行动会变质，然后会让你的自己也会受到影响。好，那不是只有这样，对你来讲的话，你拒绝也没用，因为它还是你的一部分。对，像有些影星啊，他是黑人，对不对？他尽量想要漂白，他怎么漂白？他难道就不是黑人吗？知道我意思吗？对啊，你怎么去漂白？他还是黑人啊，你拒绝又有什么用呢？对对啊，所以他仍然拒绝本身没有用的，他仍然是他自我的一部分，并且会从自我的主要核心去耗尽你的能量。所以拒绝自己的情感，拒绝自己该做的行动，它仍然是你的部分，而且它会从你的主要核心当中去耗尽你的能量。啊，有严重吗？你还是忠于自己的感觉吧，不然的话，你拒绝反正是没有用的。然后呢，拒绝的本身会把你的核心里面的能量会耗尽，所以到一个程度，我们真的都没有力量了嘛。因为我们都先有一个主要标准，就是说，啊，做一个人就应该怎样，对不对？那问题是你不是那样啊，那你等于是你把自己的那个本质拒绝掉，对不对？所以到一个程度，每个人都怎么样，都有无力感，都有茫然的感觉，因为你都没有在重视自己，然后你在 deny 你自己，那你要看更高的标准。所以为什么不要有理想的自己？因为你要有理想自己，你是不是先否认现在的自己？你是不是拒绝现在的自己？好，个人实相本质二十二章，整个个人实相本质到后面做结语的时候，他跟你讲说，你最重要是要肯定你自己，因为你不肯定你自己，你拒绝你自己，你否定你自己的结果，你会从你的主要核心当中去耗尽你的能量。然后，你会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能量不能被自我为了自身的目的而使用在有目的地的行动上，所以那个被耗尽的能量就没有办法用在自己的目的上了，因为你的能量耗尽了，对不对？加了汽油要去拉斯维加斯，然后呢你一直在那边砰砰砰砰三天 四夜 在那边空转，然后第五天想去的时候没油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第五天你已经没油了吗？这样的能量会耗尽的，不能被自我为了自身的目的而使用在他的行动上嘛？呀、所以换言之啦，换句话说呢，被拒绝的情感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表达他自身啦。你不表达，他还是想表达，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去想象一个很好玩的画面，你有个情感，你并把它压在里面，然后它一直要转出来，一直把它压压也压不住，它就一直要窜出来。然后里面一直在玩一个游戏，然后这个情况你拒绝它，反正它就一直要表达，不表达也不行，然后它一直耗尽你的能量。问题是你也没有办法，因为被拒绝感情在任何情况它都会表达它自己。对，这叫什么？修行。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是在一直在拒绝自己的能量吗？一直把它压下来。我要生气，没事，不能，我不能生气，我要装笑容。不好意思哦，被拒绝的能量在任何时候就都会表达到自己。当有一天你压不住的时候，突然间那个爆炸出来的东西是好几倍，对不对？奇怪，那么善良的人，那么可爱的人，怎么突然间变成这么可怕？你知道吗？因为拒绝的感情在任何情况都会表达他自身呢、所以 他会变成一个反叛者啊、哦、，rebelled 呀呀，他英文是写反叛，那这会超越自我本身的组织的指令之外，意思是他完全不受你的控制的。你在喂养敌人，啊、哦，喂养毒蛇，因为它变成在你先，它不受你的组织的控制，你它已经超越你自身的组织的指令之外，你控制不了它了。没有你拒绝他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有更好的标准。比如说一个人这样讲好了，一个人应该怎样，那一个教条哈，对那个完美呀。如果你纯粹不喜欢不会，他等一下会讲，马上就讲了。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根本不在你的领域里面，那不会。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可是现在重点是说你其实是喜欢的，可是问题是你把那个压下来，哦，你的真实的情感，对，由衷的感觉，那因为你真的感觉是你是怎么感觉他的，没有任何教条或没有任何的罪以华的话，你怎么样感觉他？就我如果说不因为我这样做会比较受人家尊敬，或者我不这样做的话，我会人家会对我比较有好感，或任何东西的话，你是怎么表达你自己的？啊，那个东西的啊，所以看起来啊，对这个自我无意识的行动，常常是因为会被同化或被拒绝的情感的结果。我们看起来很无意识的那些动作，哈，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同化呢，就不把它融化它了，就不把它接受成它你自己，或者是你把这个感情这样的感觉把它拒绝掉了，哈。那一样的情况，比如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一个天生就是艺术家、钢琴家，然后呢，你妈妈跟你讲说医学院哈，那个将来收入很好，好，啊，你去学。医院，然后把手术刀当作是木琴来敲，你知道我意思吗？呀，开玩笑的哈。因为一定有社会价值啦，那社会价值跟你真实的情感，它一定有距离。呀，那你没有去同化你的情感，也没有去，而且你去拒绝你的情感，那这样的一个情感对自我，同时这样的情感要对自我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哈。他说对自我所能控制的那个附近的领域有一种不会被允许进入的一个情感的吸引力，就现在就在谈这个问题了。就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话，如果你自我不太喜欢的倾向很少会成为你自我的麻烦，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啊，根本不在你的领域里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喜欢他根本不会允许你进入那个情感的吸引力里面，他你根本对他没兴趣啦，他不会在，你也创造不在你身边呢。自我不喜欢的倾向哦，很少会成为自我的麻烦，不会啦，他不会成为你的麻烦，因为他们通常保持在自我模型之外，你那个模型哈、哦、吸引不到这样的人，哦，也从来不会变成你选择，成为自我模型一部分的特征的一部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比如说，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唱国剧那个，大概你怎么吸引我，大概也不太会。偶尔去看一下或许吧，但是我不会有任何兴趣。啊，但是有些人的话，听到国剧哦，他简直迷到不行了、啊。对，像我台湾一个朋友哈、哦，还蛮不错的朋友，他每次回到台湾都叫我。要带我去看歌仔戏，而且是那种大型的歌仔戏啊，在那个大道城啊那个地方呢，很正式的，一张票在几十块钱那种歌仔戏、啊，美金呐、啊。那我说，哎、欸，歌仔戏这个好像跟我没有办法去。他很爱看。 啊，对，我不是说它不好看，但是对我的选择项目来讲的话，哈，它就不在我的模型特征里面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是说它好或不好，我也不是说它对或不对，但是每个人对某件事情，你就是会有兴趣，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有的人对音乐是完全没有兴趣，像我弟弟的话，哈，他对音乐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呢，只要是电器的东西，他说，哎，哥来帮我。啊，我只要一看我就会装，对不对？他每次都会叫我帮他，那我就在想说，啊，你那么聪明的人，那个智商比我高不晓多少的人，那，啊，怎么这个不会弄呢？就他兴趣不在那里，所以他这里是告诉你，刚你Amy 问的那个问题，就如果你有不太喜欢的倾向啊，会很少变成你的麻烦哈，因为那种东西不会变成你的一部分。那不会，因为它不会变成你的麻烦。我没有说不喜欢，我是说我不会变成我的选项。好问题，但是我可以拒绝他啊，他不会变成我的麻烦了。你自己很清楚。你自己很清楚，就是在你的发展的可能性，或你对自己的感觉，其实你稍微用心一点去感觉自己的话，你其实蛮清楚，所以这是不是你的菜啊？这个人是不是你的朋友？你其实很容易感觉得到的。对，我还是在讲哈，就是你的感受，它是情感的拒绝，不是行动的拒绝，不是那种接，不是说外面的情况，什么活动那你要不要去的那种拒绝，不是，而是情感的拒绝。来，情感这个部分哈，我们跟我们的上一个阶层怎么沟通，是从我们的情感来的。好，你天生会有一份情感跟别人不一样。就比如说这样讲，好说你对，比如说对房子的设置，对颜色的设置，你有你一份情感，那份情感它是天生的。好，对美的观点，或者对艺术的观点，或对文学的观点，或喜欢的，它那份情感是你内心的一份非常深的与生俱来的部分。好，而你的信息跟内在的信息跟它都是在那个情感上，所以我们不是在说别人邀请你，你就一定要去，不是，好，而是说那个东西跟你内心的情感有没有相违背了，跟那个情感感受有没有相违背？你好想要，可是你不要，那叫拒绝嘛？那你一点都没有兴趣，你当然可以拒绝啊。所以他的指标是很清楚的哈，你再从个人身上本质去回看他再怎么讲，因为我们的情感我们只有四个东西嘛。第一个就是你的思想，思想的话你根本无法控制它，因为思想一天到晚在跑，所以它思想会形成我们所谓的信念，信念你根本也不用看的，因为信念是信以为真的东西，你看不到。第二个是情感，那情感的话会有被思想影响，可是情感本身它就是你来此生的目的，你带有某样的情感状态。第三个是你的想象力，第四个是你的行动，就我们今天讲的这四个东西。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的任何的行动，它如果牵涉到你的情感，而这个情感被你拒绝的话，那这样来讲的话，你等于阻碍了那个能量，因为那个情感本身是内在能量的一部分。而且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能量呢，事实上是一个整体情感的一小部分。反过来怎么讲？没，你可以，我们来讨论看这个。我觉得，因为这一章来讲的话，你说它很抽象，也很抽象，但它很实用，也很实用。因为我们的情感当中， 没有错 ，Amy 你说的哈，有很多会跟世俗价值产生关系。啊、哦，这不叫拒绝，你是 follow 你的情感。哦，那个都仍然是行动的一部分。他说，就是说我情感，我发了我的情感，不是发了行动的拒绝疑惑。好，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事情你都接受嘛，对不对？不可能说，所以很多时候你是按照我们刚刚提到的哈，你不是在这里做一个整合吗？我把所有资料换过来，然后我就整合嘛。所以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当你有大量资料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知道你想要吃什么。举个例子来讲，你可能不知道你要吃什么，可是如果今天是有500道菜，你知道你要吃什么吗？你可能知道，对不对？你到 buffet 你就知道，哎，我当然有人是选贵的，龙虾先吃，或者是说有那种对啊，有那个oyster 先吃，对，那是价值取向。可是如果今天不是价值取向的话，你大概知道这么多菜你会选什么菜，对吧？所以大量资料是不是可以让你的情感充分的显现出来？所以大量的行动是不是可以让你的情感充分的显现出来？那是你的解读啦。你很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一看就知道不适合你啊，你根本没感觉啊，你怎么有没有感觉你会不知道吗？啊，你没有超过一个。哦。其实你内心里面其实你是知道的，只是你有没有follow你的感觉而已嘛、啊。那你之所以会，哦，比如说这个人，你看他，那么你也一开始就知道不太很适合，可是因为你觉得说我可能这个时候需要结婚或需要怎么样，所以你可能想去交交看。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因为你对自我的价值观不好，所以当时机还没来的时候，你就先采取的你。违背自己感受的那个行动嘛，否认自己的感受的行动，所以随便交男朋友，有时候你也是在否认自己内心的感觉，你明明没有这样感觉。
第一个男朋友就嫁了，
对吧？哦。哎，这么慢的进度恐怕，哎呀，好吧，没关系。他说：“显然，哈，每一个倾向在一个程度上都是自我的，潜在的倾向，这是没有错了。所有的倾向，你倾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那个都是自我潜在的倾向。但是表面上每个自我都有一个特有的一组适应性。比如说，这一组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个我也喜欢，可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喜欢，他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喜欢。所以我们都有一组。”我们自己很独特的那个倾向的一个适应性，所以这一组有时候接受，有时候拒绝的特性，哈，而且很明显的这些特性，简直跟任何的特定的自我都互不相容。意思说，好，那我们都有潜在的倾向，没有错。那我也喜欢这个，我也喜欢那个。可是，假如说你每一组你都有时候接受，有时候拒绝的话。你也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的喜欢是什么的话，然后简直跟你的特定的自我是互不相容的。我自我把所有的事情我都认为是跟我不相容，跟我不相容，跟我不相容。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有第二组 second alternative group of the characteristics， 就是说第二组的那个特性，它就会出现了。那意思是第二个人格。对， 然后会出现职业问题是最多的。所以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否定，因为一直否定一直否定，你自己变得完全没有力量。那完全没有力量的话，你有时候接受，有时候拒绝，可是又不知道到底是拒绝还是接受，那都跟 自我是不相容的。那么第二组的特质就会出现了。那他这里几个例子，他说一个能够把曾经把期待要终止暴力和韧性作为自身一部分的自我，这两个是刚好相反的两个东西，一个是韧性，好，一个是要终止暴力。终止暴力是不是克制？韧性是不是发出来？一个内，一个外，对不对？一个克制自己，一个终止暴力，一个韧性，然后这两个都被你接受成自我的一部分，好，将不会自然的去拒绝仇恨的情感。虽然你也仇恨，可是你因为是任性你，所以你也把任性当作是一部分，那你又要终止暴力，这是不是对打？那我们现在的状况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对打的状态，好，所以他可能不喜欢他，不喜欢仇恨，可是呢他会认为他就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会认为他就本来就会啊，然后呢认为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时间都要吸收的一部分，你常常会接受暴力或给人家暴力啊。所以一个曾经接受这样暴力概念的人并且记得它是一种行动的可能性的自我，所以那样的自我如果要接受这样的概念他就再也不能够了，而且永远辨识出这种曾经可接受的情感，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会暴力的，那你又要终止暴力，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刚刚讲的简直跟任何特定的自我都互不相容，因为有两种特质出来了。那这个也就是我对是分类。他说因为他只是太能够认识到这种本来曾经很发达的行动，他已经很知道了，正是这样的区域会出现冲突。那有一种状态是说他从来没有真正把暴力接受为行动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人或自我，通常在特定的情况是没有冲突的。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啦，你又要或又不要，那又觉得这样做，然后又觉得这样做是不好。这样的话，如果你今天是很粗暴的人，那你就粗暴，你就一直粗暴，那也 OK 哦。因为你只是把你的情感的表达嘛，那人家就知道你是这样的，那你也不会有太多的内在的纠纷跟冲突，或者能量的抵消。那有一种情况是你根本没有认为这是暴力。那如果是没有的话，那接受这样的行动的一部分的人啊，通常在这方面是没有冲突的，他不会有冲突，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产生在冲突上，你的想法当中产生冲突。 你可以发现尤其是有配偶的人，你们去看看一种状况他对你很凶暴很凶暴，可是凶暴以后他会又觉得自己很不应该，然后在那个不应该以后，他又因为这个不应该产生新的凶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骂人骂了以后，他自己会不会难过？会耶。可是那难过呢，为了要掩饰那个难过，他会有一个更，就是要去防卫那个，就是他不能错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那个东西接受。假如说，那我就这一次吧，我就脾气不好，就拉出来了。OK， 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也不是什么大不了，说明天过就好。可是呢，他又觉得自己很不好，那这个很不好的话，会引起新的凶暴。一般来讲的话，会有脾气不好，大部分都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是不对的，或对。好，我有几个例子几个諮商例子。对，他对他太太很凶，很凶，很凶，然后凶完了以后他会打他自己。 那可是问题是打完以后他第二天可能又凶暴了，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这样不对，那他也不希望他太太看他是这种样子。好啊，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就在两极之间一直在拉扯，他又觉得这样是不对。如果说他觉得他对了就 OK 了，你知道吗？如果他真的觉得他完全对了，这样也 OK， 因为他没有什么好愧疚的，他就没有累积出来的东西。那现在他在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他在提一个东西，就一个行动当中他被否认的，然后这个否认当中产生出来一个新的东西，那个新的东西它又是一个新的力量的。怎么把它打破？那这个要跟个人谈了，这个因为他了解到这个只要不冲突就打破了，只要不冲突，因为他表达他自己的情感。赛斯的说法是，就算是用想象的方式把一个人恨到说是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到最后你会有爱的眼泪会出来。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情绪起来了，你当那情绪真的流到完，你到常常到一半的时候就把它收起来了，你没有办法真的把你那个委屈讲到完，那因为没有讲到完，那你又觉得自己是错了，那这个东西在内心里面产生一个冲突跟波动，然后对自己的情感又加以否认，就是我他这里提到的第一组的这种状况，他永远在否认他自己啊，他觉得自己是不好的，那凶暴就更不好了，那不好更不好，他为了要隐视这个不好，然后又把那个部分又拉起来了，这样子啊。那是因为这种倾向从来没有成为内在自我形象的固定部分，意思说那些没有冲突的人，这些部分他没有变成他的内在形象，他没有觉得他自己是个不对或不好的人，那么他就不会有那么多冲突。那随着所有这些其他的特征或倾向不在他的自我模型中的同时，然后多少他自动会被丢弃掉。你如果看那个哈佛的谈意志学的书，他就这样讲嘛，如果你今天吸烟，然后你没有觉得它这样有什么大不对，或者是什么对身体有严重影响，会不会得癌症？你要戒烟是很容易的事情，至少三倍。好，那如果抽了烟，你会觉得说啊，抽烟是很不好啊，我真的很没有用，我真的很不应该，我没有意志力，哦，我这个人真的烂死了，永远都没有教不会。假如说你产生这种想法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他人格模型的一部分了，那他就在这个焦点上去打转。但是说如果不是的话，他很快的就会自动被丢弃掉，就也许就是那一次啊，然后他也不觉得怎样，他就没有真的觉得。所以他那边做很多实验啊，类似像吃糖跟他讲这有多少卡路里，吃下去会对你身体很不好，那一组另外一组是没有讲，结果那一组另外那一组的人反而吃糖吃的比较少，而且也没有受到那个糖的影响。 你知道我意思吗？没有被告知的少吃三倍，这是他们有一本专门谈意识学的书好像网络上还蛮出名的，如何增加你的意志力，中文的翻译是这样，你可以买来看一看。那意思是说，其实跟赛斯这个说法一样，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没有冲突，那就它就自动会丢弃掉啊。我这一次就是因为控制不了，那 OK 啊，你没有在责罚自己，那么这样的话你很容易就自动就没有了。当然这样，他说我这样讲当然是有一点简化的说了，但是呢其实自我是不断的在变化，我们一直在变化嘛，那并且必须要仔细阅读上面的那些例子，否则的话会误解它的意义了，他也不希望我们误解它的意义。所以行动可能显示为独立，但是它是在其他行动的一部分，它永远不可能独立，你的任何行动都跟其他行动有关的。既然我们说思想有吸引力法则，对不对？那它吸引你过来，你吸引他过来，那这个行动怎么会没有相关呢？好，那问题是你对你吸引过来的行动你打他干什么？因为是你吸引过来的你创造他在你身边的，你打他干嘛了？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就接受它，然后去了解那个内容就好了啊。啊，否认也没用啊，哈，所以这当然包括自我跟内在自己所建构的所有的基础了，哈。所以它不会是单独性。再次的，你们要记住，不存在真正的边界，只有多样性的功能。我们对多样性的功能意思是，你也许看到是你个人的厉害，但是它其实有很多你现在看不到的东西。要不要停一下？你们有什么想法？我觉得 Amy 提的问题蛮实在的，因为我们也很怕误会，就是好像任何行动都不能拒绝，其实不是，是你的感觉为标杆，你是用什么感觉？好，有的时候你拒绝别人是按照你的感觉，那本来你就在花落你自己的感觉啊。这么严重？
哦，完全不是我大姐，那是完全病倒。那她现在觉得很后悔，那时候为什么不会去拒绝？其实是已经累到快要趴到地上，就是很迷失的时候，就说如果她真的是不想喝，为什么会吸引这样的邀请她？她自己其实她自己本身喜欢。他的这个 entertainment， 对，但是呢，他的个性就是很不容易拒绝别人的，他常常是把自己不是累死，就是很多其他的副作用出来。他说他这辈子就是都在这个问题，耳根子软啊，不会为自己的健康着想，或者为自己的财务着想，人家跟他借钱他就借啊。
我们来发明一个这个不锈钢的耳根子可以打上去，然后阿玛总来卖的时候随耳根子来软的，戴上去以后就不会耳根子软。不好意思是你不想嘛，可是你不好意思，你只好勉强自己嘛。
他是非常重朋友的，就反正只要是他认为的朋友来，他是来的，反正也有矛盾，有矛盾的话他就不去跟他吵架。为什么有些人是完全可以做到完全的自私，就是所谓的自私，我现在蛮能够理解那个自私自利，并不是坏事。因为我以前是完全不自私自利的人，好，但是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对我不好，我对得起所有的人，但是对不起自己，所以我现在就重新再看这个自私自利这件事情。在我大姐身上看到，她也是这种人，然后她又现在又老又病又穷，啊，以前有钱的时候都借给朋友，然后呢，你看朋友让她干嘛帮忙，她都去。结果他又老又病又穷的时候呢，所有的朋友都跑光了。结局是什么？
但是如果走相反的路的话，哈，其实也没有，我觉得按照三世的说法也没有好多少， 因为你会从一个本来的一个这个一点都不自私的啊，或者没有自我的，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自我。我觉得这个本身的话，不一定要走极端，所以才这里才说你要综合它嘛，啊，你要综合它，你看情况怎样。我认为啦，某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像我们学一些新时代观念的人，常常会觉得说，好像都是以我为主，对不对？那以我为主的话是没错啦，可是其实以我为主当中，其实可以放比较多一点的爱啦。但是你也不用太委屈自己，但是你还是需要有一点爱，就说你是有在关心到别人的。对对，或是中爱，或者是中小爱，或小小爱，好了，那他就休息了哈。那休息以后，他就开始在讲。他说呢，其实所有的边界都是表面上的边界，仅仅是外表上的界限。所以我们在提到说，你说自我一点或怎么样的话哈，这都是表面上的边界啦。某个角度来看，真正你内心平和的哈，你根本创造不了一个状态，就是人家来欺负你。你内心里面已经没有依附，或者是想巴结人家、想讨好人家、想让人家看得起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根本就没有需要说我今天要自我或不要自我，对不对？你看我今天的动作，比如说他要你打麻将，那你一定要去。你是不是怕我如果不去的话，他会责怪我，那我不够朋友，所以你想讨好他，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我刚提到了，如果你今天是内心是有爱的，好，那我也不是说要怎样去让对方高兴，或从我的好的意图当中得到对方的奖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很自然的在做你自己啊，那就自自然然的，他不会有任何的，而且这本来就没有边界的啦，好，所以任何的行动的种类的分组都会并入既定的物质领域里面，然后他也会在之外，会在其他的上面再去分组，好，所以他把这个行动其实解析到蛮仔细的，对。然后你这不是这一节，因为他下一节也在谈行动，上一节他也在谈行动。你要把这几节有机会再把它重新融合以后，你就发现到说，他能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把一个行动分析到非常非常透彻的阶段。然后他告诉你说，你以为的行动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行动，他因为还有上面的行动。然后他没有界限的，他最后还会再分组，就是说上面他有一组，下面还有一组，然后他是有主流的行动。所以所有表面上的单位仅是被功能上所形成的，这只是功能性的。那我们的存在或我们的行动也是功能性的，所以当然有的功能是在功能之内，很容易看得到，那有的当然不在功能之内。然后自我尝试把他自己的功能作为其他功能的指挥中心，也就是我只看到我自己。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在上一节课我们提到哈，自我这个东西是不好吗？如果不好，那你干嘛要有自我？所以并不是说一定不好，但是自我的话，你如果真的够强大的话，你不再会去一直想要去依附什么东西，那所以因此你反而容易放松。那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一个强大的自我，但是很会放松，所以你跟内我的沟通会变得很好，所以内外合一，左右交工，它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并不是自我不好。有很多人是说我要没有自我，但没有自我你怎么活？你根本没有方向，对不对？所以你也没有你所喜爱的东西啊。那赛斯的说法跟一般宗教的说法不太一样，因为一般的宗教的说法会认为说啊，人就要没有自我啊，好，或者是说你。对啊，应该以神的旨意为旨意啊，或者是佛教讲的就是你要无我啊，对啊。但是你真的要无我的人，是自己的自我真的强大到可以不以自己为主了。好，我的意思是说，他其实是你自己是强的，可是你参照内在的因素，然后呢变成你自我可以有，刚刚讲过了嘛，有一个更清楚的行动方向。你知道整个行动流是什么，而你自己够强的话，你跟内在的沟通又很好的话，那么你在睡行整个整体的行动的时候，你是清清楚楚的。这是不是比较是一个适当的一个做法，对不对？ 那假如说你的想法是说啊，人就是应该没有自我啊，那没有自我就像浮萍一样啊，啊你要怎样都 OK 啊，打我我也很高兴啊，我也跟你说谢谢啊，啊那还是消我以前的灾业啊什么之类的，哎。所以他说自我哈，他要指挥自己没有错了，他也应该要指挥自己。自我在其他，在他自身眼里行动的同时，显然不可能跟行动分开的。因为 自我是行动的一部分，你根本不内在行动是不可能分开嘛。所以那你在什么地方是很自由，他告诉你有个地方哈，比如说像梦境里面，他就引起内在自己的更大的自由哦。所以在梦中你即便有非常好的时间视角以及非常好的空间自由。所以尽管这样的一个空间不是你们所认识的空间，可是在这样的空间里面你会发现你还是有意识，还是有更大的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自我要的是自由，自我的问题是只是说他不要僵化而已，他如果有自由他就有大量的选择，对吗？yeah。所以如果自我允许他对自身的目标的重点的强度放松一会儿的话，是放松了，那他本身会从时间跟空间里面获得自由的体验是可能的。那尽管这只是通过允许进入其警觉性作为自我形象一部分的其他行动的这个实相，他这样做仍然保持着自身的性质，所以没有说叫你要放弃自我，但是他可以在那个时间里面放松。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放松？其实是因为恐惧嘛。你没有恐惧，你怎么不会放松呢？对吧？
这也是因为对自我的不明白。
对对对，假如你知道你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那你到底在紧张什么？
对啊，你就是内在行动的工具。
它就是行动，还是内在的行动啊？
动对啊，
那在紧张什么？对，他说比如说没有为什么潜意识跟自我比通常的现在有更大的程度上无法沟通的根本原因，意思是说你们每个人要通灵都可以通灵啊，你们一定可以有更大的他没有任何原因是你不能跟你的内在沟通，没有啊，不管你是摆锤也好，补签抽签或者欢书或干嘛哈，其实你都可以跟你的潜意识沟通，可以跟你的内在沟通啊，它没有任何不能沟通的原因啊，没有根本原因是不能沟通的。那只有一种原因，就是你自己抓得太强，不愿意放松哈。那对，所以这样的通信会导致自我接受额外的能量跟行动的结果，以及自我形象的扩张。就我如果比较知道内在信息，我也知道内在行动的话，那么我的能量是不是增加的？好，因为内在补充的能量收得到嘛。第二个，你对行动会的结果会比较清楚，然后自我的形象也会扩充。这就是我们经常谈到为什么很多悟道的人，他突然间什么都懂了嘛，因为他已经不在一种自我的状态里面了，这样。它可以跟内在的合为一体，这样。所以自我在起源中为了尽可能的体现他自己，这个是绝对必要的。所以以多次元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跟你的灵感能接触。难道我们都没有灵感吗？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跟我们的灵感接触？那这其实是有方法的，好，透过暗示，你去暗示看看吧。我明天6点起床，你真的也有6点起床。我晚上做梦的时候，我要记得，那你真的就记得了。我明天要碰到什么样的人，你可能就会碰到。透过暗示，你跟自我就能沟通啊。好，透过联想，你可以知道什么事情跟这个事情都有关，因为它不会没有关呢、啊，没有关怎么会创造你在你身边呢、啊？透过想象力，你可以把你跟内在的那个想法引到一个地方去，好，或透过一个冥想，也就是静心的一个功夫，你可以跟内在的信息更清楚。所以冥想、想象力、暗示， 跟联想，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工具。另外就是梦境嘛，这是我这个五个我经常有时候在上课里面会讲的，这是你可以跟你内在里面有更多的沟通。然后最后一个可能是投射啦，可能投射哈，如果可能的话，我就礼拜四来讲投射这样啊。那到现在哈，通常来说，作为人类人格的一部分的自我稳定性已经被建立起来了。我们每个人在刚开始的人类当中，自我还没有那么稳定，我们经常会去 oracle 一下，会占卜一下，或怎么样问神一下。而现在的人格已经很稳定了，根本就认为说这个都是不科学的哈。但是现在换言之呢，它在其警觉之内更加弹性，更加的能够承受所包括的实相，而这些内容都是有益的。我们的自我稳定的，也可以接受其他实相的哈。这当然会在一个程度上改变自我，并且任何变化都会被自我。任何变化也都会被自我抵制。我们自我就是要完全控制，要完全抓住自己。不过呢，他说未来的事件的历程会朝向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必须是这样。他说自我必须在一个基本的方式改变，包括他警觉范围之内的其他实相。没有他为什么不能对人格或其他方面添加其他指导性能量的基本原因，所以我们是可以扩张的，不是只有纯粹是我们自己。那其实这个扩张是很有意义的，就好像孩子学走路一样嘛。你学会走路以后，你就不用用爬的；你学会骑脚踏车，你一辈子不会踏脚踏车嘛。那假如说你学会了跟你自己的内在信息有所接触的话，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能够彻底改变你的创造力的，因为你不是单打独斗了。那这样的其他实相的这个发展，或者是紧接其他实相的范围，我觉得这个对人格的一个能量的指导性的能量的根本缘由哈，它是可以扩张的。所以理论上呢，对自我开始觉察到以前许多不可能经历或不可能成为可能的部分哈，是。都变成可能的，啊、哦！其实你们都可以试试看呐、啊。从很多很简单的事情来，比如说，今天有谁来上课？回去以后餐桌上会有什么菜？我明天早上碰到什么人？你可以用这种方式不断的跟内在沟通，你会常常发现呢，奇怪，我怎么都知道这样。不见得每个都准啦，好，但是他就在开你的能力啦。
像老师如果说所谓的投射或者心想事成万法无上的话，我们是因为去了解到内容，才创造出这些，还是说我们自己就可以这个行动又去影响到原本
对，来。其实整个佛教的一个思维，它一直告诉你的还是多次元的一个观念，啊，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啊，人生常大即非人生常大，是名人生大，对不对？所以他在讲的就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那多次元的概念的讲法来讲的话，我们刚刚又提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的思想跟你的情感，它不是你眼前看到的。它在其他实相它是有形有相的，然后呢所有的行动本身呢，它其实都是一连串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心念创造实相，那问题是你的心念从哪里来？你不是内在的心念创造这个相吗？那你现在所用的念头，你的思维从哪里来？那个思维，那个会有这样想法的情感从哪里来？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情感？那这个情感本身是不是你的念的一个很深的部分？它是从上面来的。那假如说我一直想法就是说，哦，我只管我自己，其实那也 OK 啦。不过基本上的话，哦，你有可能常常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否定某些你真实的情感。所以当 一个悟道者在最后一个关头里面，他们一定会做一个动作，叫做模考。有没有听过模考？那什么是模考？模考其实是接受所有他认为很不好的东西。对，所以他会接受一个状态，就是他完全能够接受所有的状态，他对很多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拒绝的那个情感，他必须要先接受。对，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钟卓辉吗？然后他最他大概，我想他这个人大概蛮一个正人君子的哈，他对一个性的概念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他半梦半醒的时候，他就跟一个异性发生的关系嘛。他没有真正发生关系的，就是那种，那他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好像理解了，啊，就是这不再是他一直禁忌或者否认的那个部分，因为他是人性的一部分嘛，好，所以当我能够完全接受我自己所有的人性的一部分，所有我的情感的时候，那我等于是通过了模考，这样对吗？对。就是你不再去接受你一直很害怕很拒绝的那个东西，你当然不可以去伤人，可是某些部分你有某些欲望或某些那个内心的感觉，那个欲望一定来自于你的情感嘛。啊，那个情感如果你否定它，那它就在耗掉你的能量，你又怎么能够跟内在能够沟通得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Yeah. 所以你说是不是可以靠个人的心念创造实相？问题是你对心念的部分还没有了解啊，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心什么念啊。那他这里告诉你说，你的心念就好像你的物质情况一样，是有形有相的。可是有一天，当你真的了解到你的心念的形象的时候，那么你才真正可以移动它嘛。是。是因为行动它是来自上一层的行动，有一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修，你最后都会发现它是错的，可是当你发现它错的时候，你又对了，好像肯威尔伯老肯说的吧，哈，他是提到说，其实你用各种方法门的去修的话，你是拿一个东西来当标的归念，那这种方法一定是错的。可是因为借着这个部分呢，你才知道说它是错，然后你回到自身，那这就又对了呀。所以这里的希望和可能性以及一些危险性都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自我确实在发生着变化，并且不是某个具体的实相，而是一系列的变化。所以如果个人是在一系列的变化当中，我怎么样说我这个人不要变，我都不要变，我要维持某个好形象，因为一直有一大串的东西在跟着变、欸哦、那既然大家都在变，你怎么样能够用你自己去 hold 住一个东西啦，所以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东西、哦、因为我们一般我们讲的修行就是我要谦卑谦卑再谦卑我们总统说的是对，你当要抓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已经变成他，你没有办法对，所以在方向上具有 无限价值完成的潜力的行动或一组行动，它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我们眼前的行动、哦、所以比较顺势而为、哦、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自我觉不会少于现在，它永远会有更多，我们有很多转世嘛、哦、所以这里的发展的可能性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大多数这样的可能性会在未来展现，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可能性而已，是有很多可能性没有错了，可是那个东西是在未来、啊、不是现在，那我们目前当下的话，我们只把它当可能性，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迫使自我扩张它的 截肢换尾。所以其实你是要跟你的内在联络，所以他跟鲁伯讲说，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可以在上午进行一些心理时间的实验。那什么是心理时间实验呢？一个基本守则就是以你自己为标准，没有其他的标准，是不是？那以你自己为标准，是不是他今天所说的你跟你的情感在一起？如果没有别人的标准，你是怎么想的？如果没有别人的标准，你是怎么做的？好，那个东西是你能量的所在地方，是你能量聚集的地方。如果没有别人的标准，你是怎么想的？所以我现在希望如果打破一些常规，然后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安排原来的安排，然后一天当中相同的一天相同的时间容量限制在20分之内，就是那个心理时间了。那我很快投入新的讨论关于行动，还有一部分要澄清，那他就把这个课程先结束。然后他下面那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行动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那想要改变行动吗？怎么样？各位还可以吗？撑得下去吗？
可以啊，很好啊，我觉得很棒。
是吗？然后每次你来都是很棒的，不是吗？有什么想法吗？Jennifer 眼睛这样像眯干嘛？
想睡觉。
想睡
觉。太大了，
我们新朋友觉得怎样？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理性，所以有些观点对我
有影响。对你有影响？
对我有影响。
是。
可是有一些观点我是厉害。
比如说什么？没关系。哦，对对对。
现在就是我这个阶段就做接触。
我了解。没有关系，因为我刚开始我也是一样不能接受。
但是你说就是感官的那种，对，要接受自己的感官那种观念对我的影响。
多次元的概念，它其实跟很多现在的科学家所做的实验是也都有关的，比如说像有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一个理论，叫做一个层面他无法完成他自己，叫做不完全定律。就是我现在的我，比如说我在晚上没有自我控制的时候，为什么我还能呼吸？我并没有控制它啊。好，那一定有一个东西是在后面操作的，就好像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突然间忘了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呢，一个信息突然间跑过来说，哎，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东西我并没有在想的啊。但是，所以有一个东西是在，有一个心智是在你的心智后面，它提供一些信息给你。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在做创造性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那个灵感，它其实没有来源的。好，那如果说你看那个发明家爱迪生，他的发明的过程哈。他通常如果一件事情想不通的时候，他通常做一件事情，他就躺在他的摇椅上，这电影上演的啦，好，然后他下头是铺一个大铁片，手上拿个珠珠，然后要睡不睡啊，睡着了球就掉下来，那掉下来就把他惊醒，对不对？他说经常在那个时候哈，他自己要的东西是有答案的。还有另外一个，你也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实验。好，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写一篇文章随便乱讲，我的妈妈，你写一篇文章，那你会想说我妈妈没什么好写啊，可是你想写一篇非常有感性洋葱味的文章的话，你只要想到你就先写，可是真的没东西你知道吗？可是明天在哪突然看的时候，你觉得突然有些东西可以加上去，然后你把它放个五天十天，每天加一点的话，到了五天十天以后你重新再看它的话，它会变成一篇很棒的文章。你不妨去试试看，用一个类似像自由书写的状态，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是跟创意有关的人的话， 一般来讲用脑力激荡术是最容易看得到的，好，因为在一种脑力激荡术的状态之下，常常有人都想要一直流出来，一直流出来，那个你从来没想过的。那或者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听到一些音乐，或者是看到一些影像或艺术品，但是你在世间看不到的，那从哪里来呢？你知道吗？所以它创作本身，它一定来自内在的，或者是说创作本身一定来自灵感的。那如果说你会去用这个部分的话，它会对你的人生的创造会产生非常大的功能功效。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比别人优秀，是因为我有特殊的想法，我有独到的观点，而那个独到的观点绝对不是从书本上来的。因为既然是创造性，它一定是没有被发现过的，对吧？那既然没有被发现过，它在哪里呢？又不是在我现在脑海里面呢？有一定有更高的心智，好，因为没有更高的心智的话，我比如说我现在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可是我只要笔让它动，我就随便让它动，弄到后来的话，有很多想法突然间一直进来。对，对，还有呢，当然我们这边当然会做，我们这边做很多类似像回溯的啦，或者催眠的啦，或者其他的类似像。其他感官的练习的话，你常常会发现很多意外的东西。那这个你必须要随时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因为你如果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的话，常常会很多你无法去形容的那个妙的地方。理智没有不好啊，但是理智跟感情可以互用。你已经有很好的理智，那很好啊，我也很理智啊，好。可是，假如说你有的时候在，我的意思是，用想象力、用情感去产生大量资料，然后再来用理智判断它，所以它的情感的流动跟判断的过程，它是可以分开来做的。那一般创意的工作都是要分开的。我不能够纯粹说我用我感情用事，不是。可是当你感情产生很多的信息的时候，你可以用理智去筛选你要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用情感方面很弱，所以我一直学的都是快速的用情感去判断。
我也是啊，对啊，我也是啊，我还蛮数学性的，我是快统系而且专攻统计的。那你觉得我有科学吗？我应该蛮科学的，对吧？那我做的事情都是机械方面的，所以那个东西没有影响。
啊，
是啊，是啊，所以，我会写诗，会作曲，对吗？哈，啊，那这个东西其实跟因为情感的流露跟判断性，它其实是两边的东西。它是两边，而且两边是可以互用的呀。因为你知道吗？今天所有的工程，所有的它还是必须要先有构想。那构想本身，它一定是一个想象力的工作。
这是不理性的东西先出来。
对对对对。
就像说，我去看
画
展，那我看画展的时候，一幅画在我面前，我一定先不分析，其实我都学过那个绘画的鉴赏，那些鉴赏的课我都学过，所有的理论我也都。但是呢，我就让我自己先去看那个画，什么都不要想，然后我自己去投进去那个画，或者把那个画投进去我整个感觉里面，哈，就是感觉说，色彩让我觉得开心不开心啊，然后感觉如何啊，舒不舒服啊，怎样？就真的只是先去感觉，然后呢，等到第二次，我可能又跑去吃个饭，然后再回来，啊，然后再来分析，那个时候我才来分析。它的架构是怎么样，它处理的如何，它色彩运用的如何，它的绘画技巧如何，我才来分析。其实我也很理智啊，我有很理智的部分，但是前面我就是先用我的感情，因为感情是最可贵的，才是没有办法分析，你一分析它就不见了，不现实了。
所以对，来这边有被我一些观念。
OK，大哥有什么想法吗？Alice，Alicia 有没有什么想法？没有。Amy 呢？我想你的纠结的后面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去自己去理解一下。比如说你刚刚讲星光什么，对不对哈？星光擂台赛哈，你刚描述的，我是根据你描述的一个内容，你说有更强的对手，所以你是后面是不是有恐惧在里头？那其实恐惧，没有，我刚讲过了，如果没有比较，如果以我的标准的话，那你是会去的。是，所以他其实后面是恐惧在作祟，并不是你的情感。其实说，如果没有别人的标准的话，你会不会做？对，那所以它是你的情感的一部分。那比如说像青访团来讲的话，你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那你已经那么出色的，所以它本身就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不是，人家就不会嫌我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它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所以内在行动会造成你的外在条件非常出色，非常符合这个状态，所以老师才会挑到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没有标准的话，如果没有别的标准，或者你觉得说青访，你当然你的刚刚也讲了一句话，你说我是最不喜欢去跟人家去比，对对，竞争。那其实后面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怕输，对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要知道真正的情感是什么。他其实后面他结语的时候不是提到说，鲁伯，你做20分钟的心理时间。那心理时间它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不要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如果是以你的标准，你是怎么做的？其实下一节有谈到这个被动的这个部分，被动依赖这个部分，它其实那个东西后面有很强的行动力的。你要看在下面这一节，因为我觉得他对行动的分析是非常彻底的。你很难想象说一个像每个礼拜来跟你讲一节课的人，可以把一个事情，你看哦，在这第四册当中，前面这部分讲行动讲得很彻底，对不对？然后到第五册讲很多的那个时间的同时性的那个部分讲得非常彻底，而且举很多的例子。到第六册的时候，他讲很多的那个有关于投射的部分，那起码有七八节他在谈投射部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系列的东西，他在很有次序的在教你一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我跟 Amy 刚好是同样性质，但是相反的人，发展的方式。我跟他都是新访团，然后呢唱歌也都是去得一堆冠军，但是他是被动，我是主动，他是被动。结果其实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
他不是跷跷板两端呢、啊？ 你们是跷跷板两端呢、啊。我跟你讲，我分析起来的话，其实内在的那个核心是一样的东西。你希望去主动的后面原因是你想要证明自己是 OK 的，是很棒的。他不敢去以后不想去的原因是他很怕他如果去的话，他那个对是 OK 的。那其实真正重点，真正那核心的感受是一样的啊，只是你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已啊。啊，本来就很棒啊。你们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吗？我觉得你像今天这一堂课，你再去把它仔细回想，它一再告诉你哈，行动当中是有行动，而且行动你是不可能阻止得了。那当阻止不了的时候，你接受它，它一旦发生的，你是可以表现这些，你有基本这样的才华跟才能。好，那其实那个根本也挡不住，你挡也没用了。其实这一节课如果多举一些例子，它就会更精彩。但是因为我们课程很长，所以我们大概都在讲理论性的东西了哈。但是我觉得你回去再把它放到自己身上，你去想，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因为你不过是内在的行动而已啊。你要的是全神贯注的把所有的信息合在一起，用你的想法去把它统一。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重要的。啊。对啊，因为其实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今天产生很多的想法，不是每个都可以用哦，甚至不是哪一个可以用哦，而是我可能截长补短，我可能拿这个优点拿那个优点，我把它统一，把它融化消化成我自己的观念，然后变成一个很理性的东西出来。摆锤是自古以来很多的人都在用的东西啊，你在 Google 上可以买得到啊，或者中国叫灵摆嘛，哈。对。啊，对，他跟我讲那个。对啊，你去查盘撸什么东西的。啊，跟你抽签一样啊。对，你看，就连蔡总统去抽签都抽得很准，对吧？
不好吗？中奖不好吗？下签
对啊。
可是那个签不是依据你的潜意识里面给你展现出来的吗？
是。也是啊，但是某个角度它是会变的嘛。那明年如果改变一个心态，可能抽的签就很好，也不一定啊。因为你就是它只是反映你当时的心态。那为什么能够反映？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跟你讲，你不要说什么，就随便到那个餐厅吃饭，给你那个 fortune cookie， 那常常那句话就准到不行了。
真的，
真的。
哎，你那时候看那个 fortune cookie， 真的是讲究我现在的状态。
对啊。
每次都这样子。那他说这个摆锤呢，超过半小时没有用，因为呢，它会转到你的潜意识里面去。
不是，你太专注内在了，你等于放弃自己嘛。对，你一直这样讲，好，我这样讲好了啦。你今天突然间认识一个人叫 Alicia， 然后 Alicia 是个大师，你只要问他，他都可以告诉你答案。哦，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他给你答案都是很好的。假设这样子，以后我跟你讲，你的猫到底要吃什么饲料，你可能打电话 Alicia， 你觉得我应该吃什么？那将来你现在我这个男朋友好不好？那做什么生意？你说 Alicia， 你觉得我这样？你等于是完全放弃自己的 feeling 的。就你没有自己的 feeling 的，那他现在这节课告诉你，就是请你回到你的 feeling， 因为你的 feeling 当中除了内在的信息之外，它有一个很统一的东西，而且它是跟着整个行动在走的。那如果你一直在问内在信息的话，那你只有内在没有你的外在的部分了嘛？他过度内在，那就是完全生活在一个状态。就好像有的人信了宗教，他只过宗教生活，他就说我要过灵性生活。可是你还是要尊重场域啊， 你既然是个生活在物质上，你也是要，也是要做跟这个物质间有就有相关的嘛。你可以看到赛斯在第一册，第一册也谈好多哈。他鲁伯啊，你拜托好不要不要把冰箱放在浴室里面呐、啊，啊，因为这个东西是有影响的。哎、欸，所以你赛斯你不是一切唯心造，那就放冰箱，那个冰箱放浴室有什么关系？他说就是不好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可能潮湿啊，可能有臭味啊。我说的意思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好不好？里面一定有马桶吧？那不一定是在实际上会有影响，但是在感觉上一定有不同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不要说我今天学的身心灵，然后一切唯心造，然后好像自己走在云端上，你必须要尊重常义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刚刚讲过，你要尊重常义。今天不是说我一切唯心造，所以车子来我也不用怕它，因为我一切唯心造。对啊，他跟你讲说你要吃什么，喝什么哈。然后应该睡多少，他都在跟你讲啊。哎，不过我是蛮建议你们，如果真的家里如果还有空间的话，哈，那个坐南朝北的那个部分，你们真的可以试试看，因为那个我大概睡两次以后，我觉得好像有效哎。
你是说睡在坐？
就头是睡在南边，脚往北边呢、啊？我觉得那个睡得很好，而且能量的补充蛮好的。那是磁场啊。
对我来讲，就是我大概睡了将近一个礼拜，我觉得梦里面不是很好的梦，我又返回来了，我变成坐北朝南，那是我上午的睡觉。那可能就是说跟，因为可能就是头后面比较紧的这个东西啊。
因为他有讲，坐北朝南、坐南朝北其实都很好，对他没有说不能再坐北，他说南北向。没有，他是说磁场嘛。
跟你的那个马路方向，跟你那个南门的那个马路，要是平行的。坐北朝南。
对，因为他在我才看他早期课至少讲三次。
我今天才满窗，
啊，那你厉害。都没有关系啦，坐南朝北啦，不过坐北朝南我觉得也 OK， 因为他是说南北向，他没有说一定是
坐南朝北比较好，但是坐南朝北。对，我今天就是把它改成坐南朝北，而且我先弄了、那个、
你可以实验的，但当然有，假如说觉得没有效就不用做了、啊、但如果有效你可以实验看看。就试试看啦，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这样做，我也那么多年，我没有去理他、嗯、没有没有，那跟磁场有关了，就是对，你看嘛，我们中国人说指南针，对不对？那个针就一定会指南嘛，它就它的那个指向就一定是，对对对，它就会指南嘛。所以你去看今天的课程，你去感觉一下，比如说有很多人说啊，信念创造实相啊，要怎么样啊？信念好像是在你用意志力在控制事情，对不对？但这是今天的课程告诉你说，其实你跟你自己的内在的感受有强烈违背的话，它其实对你来讲是很不好的，它会消耗你的能量。这第二个，他提到说，当你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就说你今天发生在身上，如果说有病、有痛、有什么的话，哈，基本上你不是要去你。不是说我今天要去赶快改掉，不是，因为如果是内在的行动，那它产生任何状态，它本身就是内在行动，对不对？你至少先去感觉它，去融入它，然后再来看看。不是说叫你不要改了，但是连第一步你不做的话，哈，你 你等于一直在拒绝那个内在给你创造出来的行动力。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跟我们现在一般在谈身心灵，或者是说在谈那个赛斯思想的那个角度是很不一样的。我是特别把它提出来一下，因为行动是整体的行动，它不是你个人的行动。那有整体的行动，你个人当然是可以改变一点，但是假如说你要改变的时候，通常它不会是你的本质本性，或通常它不会是你喜欢的东西，只是你看不见为什么你会想要改变它。那其实有很多的改变它跟自我是有关的。好，那我不是说自我就不好，而是说自我的害怕有关，或自我想要证明自己是很棒的那个东西是有关。但是行动它一直在提到它是自发性的，它是自然产生的，所以生活真的是可以过得很 easy 的。不是社会价值啦，对我来讲啦，我觉得这样讲会很空洞，但是我是这样认为的，你一辈子不会只在写一个爱字啦，
对
呀，对，因为你什么东西都带不走的呀。可是当你内心充满有爱的话，你外面的环境怎么有可能有跟爱相反的东西呢？那除非你真的在恐惧里面，不然这个东西都不会出现的。做梦啊？
真的，
真的。你怎么知道他想？你怎么知道他想撞你？
你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这公车想撞你？
我两个礼拜前，我在开车嘛哈，我正在开呢。然后那个公车呢，没多久我看到后视镜，哎，他怎么突然那个公车变大了？没多久呢，他就 rear end 我。
哦。
他就从我的后面，他可能没有。因为那天刚好有脚踏车，所以他就要他的前面的把它翻下来，然后让他脚踏车撞。可是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腹背，他的脚踏车腹背他没有撞好，所以呢，他体呢在公车里面有点是方位不好，这样就他就撞了我的后面，还好我就屁股一下不是很大力这样。哦，我觉得这有什么？
那你要去问你自己的感受了，不然我们就要谈一谈了。好了，我们就到这里好了，超过时间了哈。好，谢谢谢谢。
老师，谢谢老师留客。
谢谢你们啊。